欢迎收听科普一电台灵异巷。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头机电台，这是我们就是阴历年之前应该是估摸是最后一期灵异了，大家期待已久。然后这期节目基本上主播全到了吧，除了傻逼学生。大家好，我是超子。
我是老李。
我是抹茶。
我是老谭。
我是大北。
我是大宇。
大哥介绍一下。
我是大北大哥，我叫汽水。
大北哥，大哥大北哥，
叫汽水，
汽水，
对，
叫汽水。然后这期节目咋的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各位主播都比较忙，很难有时间聚到一起。年底了嘛，各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的奋斗着，为这个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那个大北哥，之前我们几个在群里聊天，说今天想录一期灵异嘛，完了这大北哥说建议。今天想多录几期，说早点散，多点干，
大点干，早点散，
大点散，早点干。然后吧，这但我们原则还是啥呢？唠透为止。然后有，现在感觉咱们那个粉丝质量越来越高了哈，对咱们的支持有目共睹。这期闲言少叙，直接进入正题。老李先来一个曹姐的故事盘道。
行行行，
行行行。呛呛呛呛！
每次就喝了。
这个最近认识个大姐，挺厉害的，就是
感觉感觉
都认识多大的呀？
认识
上期就
认识。之前不是没聊灵异嘛？但是这回认识之后，就是他跟我们说一天，他跟我说一天讲个灵异故事啊。
一天一个睡前故事，
一天零一夜，
对，反正也好几天没讲，这现在讲那么多也够了。先讲一个他，
能记住几个？
他盘道的事儿，这
记不住几个，
能记住能记住。他说他身边有个姐们儿，特别喜欢这个灵异故事。然后呢，这个大姐她已经是有堂子了，他说他这个姐们儿不太信这个事儿。就是信这些东西啊，然后他就说你越不信我越想让你相信这些事儿，而且非常就是让你信的就是害怕那种感觉。然后有一天好像这个大姐不是这个他这个姐们儿也不知道咋的，就是一下就信了，肯定是发生什么事了。然后这个大姐知道也看出来他身上带点啥玩意儿啊，带个仙儿啥的，但具体啥仙儿这大姐也没说。有一天这个大姐就找我，这个她那个姐们找我，这个大姐说，哎，大姐姐走啊走啊，咱上那个龙凤那块儿有一个人说看贼准啊，咱去看看去。然后这大姐说看啥呀，你就我也不好那口，是本来就是低调那种，
不好那口。
就是低调。龙凤
那到底是啥地方？
不爱吃这个，
不知道是，反正
不是啥正经地方。
反正对，反正就有点像坑蒙拐骗那种，但不是啥太正经的那种。
嗯
啊，就是看也可能就是，可不是以纯看事为主，可能
为挣钱。
哎，对对对，
破事
带点利益，对。
嗯。
然后他俩就打车去，他俩去的过程中，然后我这大姐。就感觉出来说，那个边那个人好像
一般化。
哎，对，就是看不了。
老弟，
就看不出来，给我看不出来啥、
嗯。
然后呢，那个他这个姐们呢，也有点感觉啊、嗯。然后，但是他没说。等到了那个楼下的时候，到那人家楼下了，正好就没上去了。到楼下，他俩都感觉出来了，那人肯定是给他俩看不了，就道行不行。
嗯，
道行不行。然后他俩就是刚上去，
看窗户
里面正看事儿呢，完了他俩就上旁边看着，看那人咔就看事儿，就有人正在里边看事儿，
倍儿吧又喷酒又啥的，
反正就是一顿捂着。你笑啥呀？
又把拔罐拿出来了呗？
捂着完，
发过来，发过来，来。
捂着完到他俩，
你这皮肤有点干的，完了那个
味儿有醋有奶，还有盐儿。
闹一闹，完了那个看事儿的就对着俩说：“你俩好像不是来看事儿的吧？是想你俩干啥来的？”然后这个大姐说不是我俩就是那个找你那个想看啥，完了你这完了这个人就说你俩我给你俩看不了，你这别那啥了，看不了看不了。完了那个这大姐就说那你看咋的得说两句说两句，然后后来也没到底也没咋说出来啥玩意儿，就是我想想。
就是这个看事儿，看事儿这个姐说了一句，说你俩来找我干啥呀？这不相当于小学生跟大学生吗？
这意思是看事儿这个他这个仙儿
没有
大姐和他这个姐们儿
身上的牛逼、
嗯，
那就证明这个人其实身上也有点道，
他有点，但是
就比较浅。
对，但是这大姐看出来他不是以纯。看事为主了、
就是
带
点骗啥的，
对，之前给那人看那些家伙事说那些话啥的、
嗯、
一看就不是道上的那种，
你看手法就不是说正规按摩，
对对对对，
应该是有那种感觉是吧，
奶都大棚劈的，
对呀、啊、肯定是。
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这个大姐的一些传奇故事，一会儿再说，我这故事结束了。
那这句话又就是说应该是就是说大姐到还是可以，因为车上就感知到了，对吧？
嗯，预感到了，到楼下又预感了一波。
嗯，上去就给人家，那他是不是
他有时候哎，他有时候真是就是突然一下一个感觉，或者说他脑袋上或者是哪儿块突然告诉他就一个声音就告诉他，
嗯，
他就说了，
就别回头，
有可能就是那天我跟他说找合同那个事儿
啊。
嗯，他一下就
他找着了吗？
他一下就是
看着了，
没有没有，他有那个脑袋里告诉个声是在什么右下方，就是突然就是那种，我说他挺牛逼啊，但是
还是没找着，在左上方，
没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找不着了也，这事儿里就算拉倒，
没了，跟你没有的事儿。是不是编的骗人家？
又说话声越来越小，
右下方。来吧，
我就完事了啊！
来下一个紧锣密鼓，小七哥哥上医院的故事。
哦，这个是小七有一天给我发的。完了那天我是干啥的？还挺忙的，然后我就没咋
没理他。对，不拿粉丝当回事儿，说白了就是。
我没咋特别积极的回他。但是这事儿我记下来了，本来不是想
比较消极的回答，
本来不是想把这个直接剪到里面的吗？但是后来你一打开，不是发现没有了吗？但是刚才我一听还能听，
这你讲的是这个是灵异的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消极的回复人家变成一个灵异事件，
这个是说小七讲说他小的时候，然后和他哥哥那个时候估计感冒发烧就都肺炎了，然后他俩就是在县里那个医院看不好嘛，后来他俩就都上就是一个更大什么市里的那种医院去看去了。后来说天天晚上他和他哥好像天天晚上都发烧，就是好比是打那个退烧针白天都行，然后一到晚上就发烧，或者是要么就是打的针就是能盯一会儿过一会儿就发烧。
嗯，
后来 就是刚开始他妈可能也不太信这些，没太那么在意。然后就有个护士来跟他妈说那个，就是主要是他哥嘛，说你家这个孩子，那护士就说你看你信不信我，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完了，那个护士就给他讲了一个他身边的事儿，是他家还是他家就是这个护士家里还是这个护士的亲戚家里，我就记得不太清了。说他家原来就有个小孩儿，在家躺着的时候就总指电视上面，他家电视上面有一排玩具，那个小孩在那够，完了边够边在那哭。后来刚开始大人不知道啊，就给他挨个拿一个还哭，拿一个还哭，那小孩还在那够。后来全都拿下来之后，小孩一个玩具也不要，就在那够，吓死我，门儿上开了，
就抓空气呗。
对，就抓空气。后来他妈就问他是咋回事，就是这个护士还是护士的亲戚就问这孩子咋回事，然后这孩子就磕磕巴巴的就哭，说那个电视上有个小孩跟他抢玩具。完了后来那个护士就跟小七他妈说那个不管你，就你看，我觉得你家孩子也住了这么长时间院了，每次打针都是大概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你要是信我的话，大概就是你买那个黄纸，
我给你指条明路。
对，我给你指条明路，买那个就是黄纸啊，或者是类似于冥币这一类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在你家孩子头上左三圈右三圈这么绕一绕，完绕完之后拿出去，半夜的时候拿着上十路口烧了，完了回来的时候别回头。我觉得别回头这太么恐怖了。
是
烧
纸啊，不让回头。
嗯，可以从裤裆底下看。
我操，那不我直接就看着了，
见鬼石里面。
完了，后来那个小七他妈当天晚上就和他爸一块儿就给他哥整了，整完之后就半夜就回来了嘛。那护士当时还说呢，说就是你要是买纸什么回来，你就别让医院里其他人看着，说因为第一不知道人家信不信，第二就是你这样呢，我告诉你不对我也不好吗？
对。
完了后来晚上小七他爸他妈就去了，去完之后回来就给他哥整完之后回来，那个护士又来了问说那个整没整，他爸他妈就说整了。后来就是他妈就挺好奇的嘛，说到底是咋回事，那你肯定知道点啥，万要不然为啥你这么跟我说呢？
对
呀。后来那护士说刚开始不说，后来就说，重点来了，说那个护士每次晚上来查房的时候是能看见还是怎么，还是之前看着过一次，他哥那个床底就趴着一个女的。
哎呦
我操，
那个女的说就是之前在那个床上没的，所以他哥一到晚上就哭就发烧。然后事儿是就是这个事儿过了之后呢，他哥就好了。完了就是你要用科学解释的话，就是你药到份上了呗，你也都打了那么多天了，该好了。你要是不科学的解释的话，可能真的是就是拿钱把他送走了。
嗯，
可能科学解释的话，应该这个护士是个神经病。
然后这个护士好像也是会看还是什么的，就是反正挺信这些东西的。
关他那个故事包含俩故事，一个是护士给他讲的小孩够玩具的，
嗯，对，
而另一个是床底下有人这个。
对，就是护士讲的这个事儿，就是也是可能因为这个事儿才让这个护士信了这个事儿。
我在想起那个前几期大宇讲的那个，一老太太抱着俩孩子在床上坐的那个，
嗯，
那个我操，那个挺不狠，那个也挺狠。
是小孩眼睛都净吗？
是啊，小孩眼睛都净。
看看
一会儿还小七又给我之前，
其实大家要是好气你可以回去看看。就我比较喜欢看小孩的眼睛。就是他就是在年龄小的时候，
他看着你喊他鬼啊，
不是，就是他整个眼睛全都是黑的，就是你看不出来说瞳孔跟其他位置明显的分界，但是对，随着年龄慢慢变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瞳孔跟底下的位置就比较明显，就之前都是水汪汪那种黑，就像个洞似的，黑洞
啊。跟那有关系吗？我感觉没啥太大关系，就是意思就是眼睛的构造跟能看着东西能有关系，就是从科学角度来说。
我跟你说，看着过一个说，之所以小孩能看见，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说不出来，就是有一个，
啊，
叫什么什么，算是什么呢？ 听一个神学说，就是因为他能看见，但是他说不出来，所以他能看见。就是长大了
之后，你能说出来，但看不了，
记事
儿
能表达了，记事儿了，但是
有点意思。
而且你没发现，这很多说法都说小孩慢慢到大了之后，他有很多东西都是在退的。
对对对。
就是
啊，游泳啊啥的。
对，就是在于，就是按正常来讲，就是说那个人长大是一个进步的发展。但是有一个说，就是人的这种状态是属于一个倒退的发展，就是你会越来越不如之前的你。
越来越老了嘛，大宇现在性能力都不太行，
是不是？
那个。
对，我知道，我俩出去玩去了嘛。
超最近智商总犯，
又
不是之前犯的比较频繁，但是他随着他的年龄增大，我这智商越来越好了。
耳朵眼儿是，
耳朵眼他们不知道，
不是磊哥都让你包了。
群里面不是群里面节目里面没说过。
别闹，其实这个眼镜一会儿我要说一个小七的故事。那个一会儿再说，先说这个也是小七给我讲了。今天小七一半专场，顶起了半边天，
就等小七现在回来做客了。
来一个，你们说吧，明天还上班呢。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小七给我讲的就是关于他姥姥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外婆的白内障。这个事儿说的是啥时候？就是他姥姥的时候，他小时候嘛，姥姥岁数大了，但他姥姥得了一种病，就是可能。就是生活习惯或者啥得了一个叫就是糖尿病综合症，他慢慢就会产生一些并发症。后来吧，就是他在这个他姥姥在得白内障之前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儿。其实正常来说，这个白内障的发病其实跟糖尿病其实有很大关系。就是糖尿病人就容易身体溃烂呐，或者是有那个白内障，眼睛不好使什么的。但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事儿啊，比较蹊跷。那段时间就是因为病得比较严重，然后就是身体也比较虚弱，正好赶上一年有一年秋收，他姥姥就寻思为家里分担一点家务嘛，就是能干多少干多少呗，我干不了多我慢慢背呗。然后他就是下地去干活，拿筐往回搬东西。他说别人一筐拿十个，我一筐拿五个，我就这么慢慢拿。然后后来感觉还是身体有点不支，然后就想在地上找一个木棍去支撑自己，就在地下找了一根木棍。他姥姥形容那根木棍是特别直溜，特别长，大概得有一米多吧，应该是那种就是正好老人主地的那种高度。然后就形容那根木棍特别长。然后当他准备主地的那一刹那，这个木棍突然就一下就从手里脱落，直接就窜到地上了。然后他姥姥再一细瞅，那根本就不是一根木棍，而是一条雀白雀白的蛇。
哎呦，
是一只白蛇。当他再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个蛇就消失了。同时感觉他在眼前就闪过一个白影，从此之后就得了白内障，直接当时就有点那种突然之间失明的感觉，就是回家的时候都没有找不着路，就是摸索着一点一点往前挪，慢慢往前挪。然后最后到家了，家里人一看这老太太干啥去了，这怎么到这样呢，让你不让出去非得出去。完了之后就是说姥姥突然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内障特别严重。但是突然就是这事儿发生之后突然就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他也没伤害到他呀，就是没伤害到，
没有太没伤害这辆车。
对啊，那这啥，
命里可能就有这一劫，或者是咋地，或者是帮那个蛇渡了一劫，你看啥玩意儿把他给凝固了，就是说给石化了或者啥，他去给人解救了。
那他们应该是对他有帮助，他们应该是
那这块我就没法理解了。反正就是说
这时候可能性就多了，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
那你往前说是啥是好事啥？
让他白内障是不让他看一些东西，或者他泄景。
我认为就是你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或者是本身这个蛇可能就是他本身有
啊，他正在修仙呢，完了突然给触动，
要么就是这蛇挨手似的，结果因为你的个人行为
啊，你遭天谴了。
对，那就估计得收拾一下你。
啊，的确有可能。
就是你可以反想嘛，因为他毕竟没给你带来好。
待遇挺牛逼，他姥姥反正这事儿之后突然得了白内障，这就是这事儿发生之后，发生之前姥姥的眼神绝对没问题。
治好了吗？
没治好，那老人得白内障基本上就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病，
就得做手术。
就做手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对，
来吧，再来一个阿玉大姨接尿的故事。
没有，我现在已经沦落到超子给我投稿了。
不是啊，
嗯，
你还有你朋友不是可以
可以给你投假稿啊？可以给你投假稿啊？
不要再提那个事儿。
白白
哎呀妈，别提这个牙白白，那个
他手上
洗牙的，然后我问我老舅，我说这牙白白，他说那是肯定的。
你老舅
贼硬啊！
他就贼愿意开玩笑。
肯定的。
他讲的也是他小时候眼镜的故事。
阿玉。
眼镜不是眼镜，
眼睛镜，眼睛比较干净，不是眼镜的故事。
他说：“等会儿我听完我说的，完再给你。”他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他记事比较早，所以他那个画面到现在感觉还是有画面，就是想到这个事儿。
有画面。
他听他妈说的时候，是小时候总能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那莫名其妙他会就冲着墙角说话，他眼睛看着墙壁笑。他说有一次他大姨给他接尿，然后他对着大姨他后面伸出的手说过来过来你过来，给他大姨吓得直接把尿壶扔了，然后钻到炕上了。这些他都没有什么印象，就是说他小时候眼比较近，可能
你慢点说这倍儿巴的这
可能真的
蹦豆呢搁那。
可能这哎呦我的妈
有感情有感情朗读了，
可能真的那时候就是能看一些东西。他这还有一个事儿，是他老姑的第一任丈夫出车祸，
老姑父呗，
对，他第三天死了，第三天，
嗯，
然后全家都在安慰他老姑，然后他和他妈住在他奶奶家堂屋，中间隔了一个院子，睡到晚上快一点的时候他就醒了。他到现在都能记得非常清楚，他是看见他家蓝色的窗帘上有个女人的黑影子，拿着木梳在那梳头。
哎呦我操！
而且他的头发很长，由于当时他太小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鬼神，对于这东西也没有什么概念，他就指着窗帘跟他妈说妈妈你看咱家窗帘上有一个阿姨。他妈当时就吓坏了，就问他，他家窗帘啥也没有啊，你可别吓妈妈。但他确定很坚定跟他说就是有，那个阿姨还在那儿梳头呢。他小的时候家里在林业局平房，除了山就是树，不比现在楼房让人有安全感。他妈听完吓得抱起他就往他奶奶屋里跑。后来他长大了，无数次闭眼都能回忆那个场景。蓝色的窗帘上真有一个黑色的梳头的长发女人，然后就没有了。哎，现在就是是不是说就是晚上不能对着镜子梳头啊？怕真的能看一些什么？
都是什么鬼片里面传的吧？其实，
你试试呗，梳一下，你梳到半夜。
不对，
还有说什么半夜十二点对着。
镜
子
削
苹
果，
吃苹果会看到自己以后丈夫长什么样。
我操，这个挺牛。
你吃过吗？
没有啊。
老李就在镜子里。
老李在镜里吃完，发现镜子里面有个丈夫。
发现那边搁那吃饭包呢。这故事是啥？就是眼睛镜呗，
就是能看一些。
老姑父没了，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就是蓝窗帘梳头发女人，这个有点稍微有点感觉。还有就是大姨接尿这个，大姨接尿这个，就是你说小孩真的是眼睛镜吗？我反正我儿子身上一点都没看着，就是这方面。
小时候没哭没闹。
但是我那时候感觉到害怕是啥？我跟他玩，那时候我家不复式吗？二楼。完了有楼梯，然后二楼是有个大厅，你们不都去过？你跟伴侣
去
过。完了之后有个厅，他那块我给他搭一个小圆，正好那小圆。完了他就背对着墙坐，就能看着楼梯那个方向。我是背对着楼梯看着墙方向，我俩面对面，家里就我俩，我俩就在那玩。我说玩玩好好的，就看我背后，你知道吗？
哎呦我
这后背腾一下就一下就完，我说他俩换位置，他俩我俩就换回来了。
还有他们说，就是如果小孩如果吓着的话，他就在那个小孩睡觉的时候脑袋上面放一个碗，然后放水，然后里边放针，如果针是变黑色，那就是真吓着了。
你那不是验毒的吗？
对，
是吗？
银针。
银针。 真银。
下一个拦路鬼。
这曹姐的。
咱们好像玩鬼故事接龙，一个接一个的呢，一点不分析吗？一点不分析吗？大宇分析一下，分析师，你讲讲那个就是说蓝窗帘的故事。蓝窗帘上你
蓝，
他说不是，他说不是。
我小时候我就吓着过一回。
那你为啥揉眼睛呢？
啊，
哭呢吗？不是，你吓哭了，
吓尿了是吗？
不知道是睡毛了还是真吓着了。
哎，我觉得
你是做梦了。
他窗帘，
你听人说完，你听人说完。
我好像说过，就是我现在就是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看着我好像看见就是厕所那块掉一个白色的跟。穿白色衣服一个女的看不着脸，
嗯，
就是在厕所咔就像上吊似的，
你之前没讲过呀？
说过，
绝对说过，在我姥家，小时候
说过吗？
说过，
操，
有印象。
这
变态了，
现在就脑子里总有这个印象，
就在厕所里吊着，突然下来的，
就
分你了、
就是。反正我也现在忘了，只是就是脑子里有这个印象，现在还而且还很清晰。白色的一个衣服，这个女的掉的，
那就跟阿玉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嘛、
嗯？
可能你也不知道，你不确认自己肯定是睡毛了还是真的，
对对对对。但是我是有一回是真吓着，给我吓着了。
嗯，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像感觉像睡毛似的那种吓。我在那儿，我好像我特别困，趴在我妈就这样似的，趴在我妈那个腿上。一会儿完了，突然哇就哭了，还是就是特别闹那种，很反常。这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小，这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晰的记得，不知道咋回事。
那就是真的被啥吓着了？
你做个梦了啥的呗？睡没睡着、啊？
没梦着啥呀？
没睡着。
睡着了，肯定是睡着，反正也是迷糊。
突然就
他大人好像都在那边打麻将呢，我就困了睡着。
那边卡红走。
哎。吓死我了！不知道咋回事，就突然一下就是这样。
嗯，单语分析一下子吧。蓝窗帘上的女鬼，
窗帘这个，我这个点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感觉就是这个
影
没有蓝窗帘。
嗯，
就是他
是
他这些东西
没有
阿玉家里面没啥关系，有可能是他买窗帘的时候
带
来的一些东西。
哎
呦，
家里边，
因为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出去考察的时候，
他去考察的时候写调研报告了。
我就特别喜欢啥，就喜欢刀这些东西。
刀，
然后我
刀是指的是
就
是夹菜吗？刀的东西。东北方言科普啊，
也可能是。
筷子长点伸，往里刀啊！
也可能
是小给小孩来刀个牛吃。
一般老头看小孩说都看商标，听过吗？听过商标吗？
没有。
在场的男士都低下了头，
小时候都被刀了，
还得带个这个事儿。你不让都不行，
我两个哥抢着亲我小弟屁股，因为抢亲屁股是还俩人干的。
哎，看整个防盗屋塌着。
我那个就是我老婆婆
男生小时候的阴影。
我老婆婆的闺蜜，她孙子就是贼小，然后人家总逗她说：“哎，来那个，对那个，完那个小孩可小了。”猥亵
男童。
那是人家小孩说：“那是尿尿的地方，可埋汰了。
哎，默默之前就是我老姨夫总逗他过来，啊，那个一下，然后，哎呀，来吧。
这期到底是不是灵异？刚才老白说了，白、
啊、那个是我
开始讲性启蒙了，我操！聊聊，
应该是一期专题嘛。
对，刀牛。
我发现我小外甥，就是他一尿要尿尿的时候，就是可长了。
我的雪花也是。
对，
雪花，
我的雪
花，我就想起雪山。我说你咋知道呢？
你家大宇是一有尿就缩，人家小孩是一有尿就长，
冻完了尿呢，
对，
冻缩了钮了。
分析分析，别闹了，别闹了，哎呦妈，一会儿冻傻。
那个匕首那个事儿，然后因为我们溜的那个地方不都是，
我就说了一个刀，
往回扯，往回扯
啊，行，
就是相中很多那个就是老的那种匕首或者新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就给我讲个事儿，就是不算老师吧，算学导，
学导，
就是
刀
也会慢慢变成老师的
刀，
那么一个身份。他就学，就是他们同学有一个哥们儿，就是曾经买过一个什么东西，晚上总做个梦，然后梦的全都是战争的事儿，
嗯，
就死人了或者怎么地的，
是老刀呗，
沙巴克
不是老刀。后来他就。为啥不想讲，就之前也不想讲，但是他就跟我听了一个东西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哪，
对，然后他那是自己身上碰的，然后就是有人跟他分析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原来什么好比说刺刀啊翻新把上面的钢头绞掉然后重新做成小刀，还是说有可能是什么炮弹弹片的
老铁、啊、
对，老铁，就是我之前听的那个故事，就是
老铁
那个女生买了个刀，就是我听的故事里面，就晚上总做噩梦，后来被鬼缠上了、
嗯、
然后就是
那是故事吗，
那是故事，就是他俩家贴上了、
嗯、
那个匕首就是拿什么做的，拿当年就是炮弹碎片、
哦、
因为它的钢质比较好，
叫什么是五雷震山响，
对对对，就是咱之前听那个、
嗯、
然后等到他这个人就说你这个可能就是老物件做的、
嗯、
做的新东西，然后就问他说你做梦梦什么，他说我真就是醒了就忘，但是肯定是跟打仗有关，
嗯，攻杀
对，
攻杀沙巴克，
然后我们还逗他呢，
来
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玩游戏，
冰雹
对，说玩游戏，他说我也他还真就不怎么玩那些游戏，没看什么电影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老师就给出招说你不行把这刀
给我吧，
你说他好像不是埋的就是撇。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那个东西里面带这个磁场或者带这个气场就影响到他这个睡眠当中、
啊、那也有可能，万一什么微量元素或者什么对放射性的
脑电波、
嗯、
脑电波
我觉得有可能，再加上就是他那个东西如果是真是个老物件，他身上自带的煞气也比较重，
对啊，
你好比说你这刀总杀人或者总杀一些生物什么的，
嗯，
你刀的状态拿出来也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对，就力气比较重，
那就是这手老刀牛呢，
然后我那时候
两个刀一次，
然后我那点就看那些匕首，等我那个就是学生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就怎么看这东西怎么犯膈呀、嗯、就是不是犯
心里有一点障碍了，
就是你一看老物件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喜欢了，就总想他就是之前他又没有啥东西，
有故事，
还有一些就是你说这个老物件，这个可能就有点扯远了，从你们窗帘子整到刀牛，完了又整到这个匕首，这个你要提到老物件就不得不说，我不知道大哥大汽水哥玩不玩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盘一些物件啥的，
盘的你瞅他
这头，就是那叫嘎巴拉，
嘎巴拉，
就是什么藏传佛教高僧的头骨。就这个好像也挺邪的，说要是八字不硬或者是没有什么道行或者什么修行不好的人去背不动，说容易出事儿。
你正常请那个东西的时候，如果说是对面坑你的话，就是哎这个东西好怎么怎么地，你可以请去。按正常来讲，就是应该是要你生辰八字，就这东西看跟你有没有缘，然后再谈价，然后再符不符合你。反正那个东西说都挺多。
切记不要随便给别人生辰八字，
嗯，
那你
对一定切记、
这个、
一定切记、嗯、
这个我有了解，
汽水哥、
这个、
汽水哥
在泰国好像这个生辰八字一般好像真是不轻易给，
对，
而且包括那些降头师给人下降头都是违法的、
嗯、
对，
好像这个是真是有这个人生，
他能拿你那啥能干啥呀，能拿
他想害你就知道生辰八字就太轻松了，
给你下蛊就是弄你，
嗯，
像不来事儿啥的，
真能
真能真能让你怀个鬼胎，初四就
我不那啥就能让我怀了
哎也能
过来喝一个
大胎
隔空刀牛来抹茶讲一个拦路鬼的故事，
拦路鬼是曹姐讲的故事，
曹姐姓曹， 小草。
这个、故事是那天有一天早上，然后老李跟他说，最近总是睡不好。
嗯。
等会儿让老李说一个睡不好的这个事儿，也不知道属不属于灵异，大家可以分析一下。然后说这个拦路鬼的事儿，是说他其实不轻易给别人看事儿，他也不喜欢给别人看，都是别人主动找他。
嗯。
然后还得求着他。其实求他好几次，然后看他有没有时间或者有没有这个心情去看。
嗯，
就那天有个男的，就是之前找他看过事儿，然后这个男的吧，他媳妇生二胎了。
嗯，
生二胎以后，然后
五胎了，
然后他媳妇就发烧
了，
就是照顾不了孩子，孩子也吃不了奶，他就挺上火的。这男的就来问曹姐。就怎么回事，说求他来看看，给他看看，然后曹姐给他看了，后来就说那个是你家坟的事儿，是这个男家坟的事儿，说这个他家老爷子去世了，然后他的坟就是被一个拦路鬼拦了。
嗯，
就他家老爷子被拦路鬼给拦了，
就可能、
就是、像劫道似的，我感觉。
对，就是被他老爷子回去地府或者哪儿路上被拦住了、
嗯、
就这个意思。
嗯，
然后就是比如
说
家里人给他烧的钱大部分都到不了他手里
啊，全人劫了。
对，都让人劫走了，
小地赖子呗。
嗯，就是拦路鬼。
啊，完了呢，
然后这老爷子可能就是找一种方式来告诉我，或者是就是作，就是作他媳妇，
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个事儿，收不着钱、
啊，收不着钱。然后就是告诉他，告诉这个男的，说是在一个窗户上画个圈儿，然后做什么法，我都忘了。嗯、
啊，就具体一套家伙事儿呗。
对，一系列的动作、
啊，
然后整完事儿了以后，然后他就反过来啊，咱们分析这个事儿，就还没讲完呢。嗯、
啊，
就说他去破这个事儿，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甚至那拦路鬼还会
找
他
的
茬，
对，因为你把这事儿如果破了之后，你把拦路鬼这个财给断了，
他还得接着再扣下一个，
啊、
而且不是说轻易就能把那个人给扣住的。
那他给扣到堂子上了还是？
不是扣堂子，他是把这个拦路鬼
给破了，就是你找别人、
就是、送走了。
对，让他去上别人找别人，
再
找另外一个啊。
嗯
啊，那是坟的事吗？
对，就是坟的事。
他上人家阴宅看了？
不是，他看的不用上坟上看，他
就
说他
直接从冥想。
对，就是想他那个坟上，不是什么事
都可以，视频都可以，
帮人揽活了，这是。
就是说，
我们郑重声明，我们只讲故事，不干事儿。
看着他家这个人，然后就说你家坟怎么地，旁边是不是有个什么什么？
有个树或者咋地？
对，
就有点说。
讲的就是一样一样的。
嗯，
然后就说曹姐因为给这个男
背因果了呗，
事儿对，背因果了。不是第二天，就当天她老公就是不间断的性的开始打嗝、
嗯、
老公从来不打嗝，就三秒钟一个，就是平均两三秒钟一个。
啊，就开始缠上了呗，一直
就
对，
就是不好了，然后就一直打打一天。
那拦路鬼倒挺牛逼啊。
他儿子也开始发烧，
啊，
然后他就走路走不了直线了，
啊，
就有点懵了、
嗯，
他也难受，
对，
今儿让人倒，
然后第二天才能好一点，
真事儿啊，
真事儿啊，
就当天就来效果了，
对，
我操，这么一个快啊，
对呀、
啊，我还头一回听说有影响是打嗝的，
有
是吗？
他
没事总自己打嗝，
他还打嗝了，
你也打嗝啊。
那不是
三秒，平均三秒钟一个
啊，那
谁能受得了啊？
不正常的那种
啊，咱是好像一分钟来个一个。
他是一直打，
那他看事儿的时候可以选择这个事儿有没有影响他自己，他就不看呗。
那就是可能是他感觉这个对人家困扰太大了。
这么理解，既然我可以给你看事儿了，这个就是。命中注定，
对，就是好比是你来找我了，就注定的我给你破这个事儿、
啊。对，
你来是信得过我，
就随缘。
好了，爹，就这感觉。操、啊，
你
这
不来找我也就拉倒了，但是你来找我就得给你看，你不来找我就不给你看。
嗯，
还是有缘分呗，说白了。
就是、
缘分。操，那这拦路鬼，我头回听说这个说法。
对，
什么收钱收不着，那这人是就一直属于路霸呗，就是谁不让谁过去，逮谁就是逮谁跟谁要两块呗，那咋没人整他呢？
肯定有啊，可能在这边是他家坟的事儿，也不是说
他家坟好像是说上面被有什么树啊，还是有个什么
让人给拦住了，
反正就是
不是，我记得不是他家坟和谁埋一起了吗？不是还咋？
不是你记混，
讲太多，记
岔劈了。
啊，就是肯定是一个风水格局上的问题，
对，
然后造成了这个拦路鬼可以趁虚而入，
嗯，
是这意思不？
对，
嗯，风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还死不起，
能死起，能死起。
容易收不着钱。
对呀、
啊，
那天我是、那天是听谁说的来着？说你要在马路边上烧那个钱的话，好像是他要是抱成团那样的，就是收着了；要是扑一下子，就是
散花，
散花那样就是打发小鬼的，都是小鬼给抢了。
现在大禹他们文明祭祀呢，不让烧，
不让烧，就在搁盔里烧，
搁盔子里，
大槽子吗？
大桃子，
文明祭祀顶，
文明祭祀顶，
边角旮旯吧，
嗯，
烧着可以。
来，老李，
毕竟传统这么多年了，
对传承、老李讲一个大黑狗的故事。
大黑狗是七爷给我讲的一个事儿。讲的是他，
你瞅这狗这个色儿啊，
大黑狗
就这么招东西。
但是那天我们那时候去道观，的确人道长养了一只大黑狗，拉布拉多。贼牛逼，
都得有点啥说的、
哦对对对。
黑色的狗是最有说的。
黑色的啥好能说？猫不有说的吗、
黑色的猪呢？
不是，
杀吃了。
黑色的猫现在让人给破了一下子，我感觉反正挺好笑的。
啥叫让人给破？
就是有很多女生养黑色的猫，不因为它是怎么样，是
因
为
它小时候喜欢水冰月。
我
操！
我大哥总去那个彩票站，就是那个时候不养了一个黑色的猫吗？后来又整了一个。
那、我们经常玩球的一个地方，有一阵儿吧，那彩票站大哥之前吧，我们玩的特别大，十万二十万的这么整。彩票站基本上每月盈利都破百万吧，然后、
就世界杯那段时间了。
对，包括现在之后、
亚洲杯啥的
也有，也是一直都挺大，但是有一阵呢，
这么说不能被抓起来。
有一阵
咱们是合法的，
合法
正规公司，
正规体
中国福彩体彩。
有一阵就是大家所有人都特别黑，在我们玩
特别黑，
特别黑的意思
就是
你买什么都输，总是差那么一点，有红有黑，就是一直这样。然后有一个大哥，他是警队那边的。你看这些一般官府这些衙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明白点啥，就说要不你这么的，你买只玄猫，叫玄猫，没说是黑猫，就是说你买只玄猫来破一下，有只玄猫放店里、有可能就给大家转运
啊，就串个点儿，
对，然后就满大庆的开始找这只猫，基本上大家养黑猫的好像也比较少，宠物店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也是托了好多关系，托朋友在哈尔滨花了3000多块钱钓来的这只猫，当这只猫到大庆的
我给歇了，
到大庆的第一天晚上，大家打的票，10000块钱的票，就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单子，大家就红了，直接红了2-3万，这一单马上就转运了，就是特别的立竿见影，
连着都再来好几，
特别立竿见影，之前基本上连上20多天，基本上黑的都是80%黑单。但这只猫一回来之后，马上大家的运势就开始有好转，
直接翻回来，
直接就翻回来，真是。所以这个有的人，
所以你
要
彩票站，为啥有些家生意好，有的生意不好？不是说你对，就风水，就说白了，在他家，好比说同时玩那个双色球，或者玩大乐透，或者玩那种计时的，
啊、他家中的多、
对，就他家总中总出，我在他家状态就特别好。你像那个。哥哥他们不乐打那个欢乐十分吗？他们就总在一家打。
你这换地方就不行。
换地方在那块儿你怎么打就不中不中，到那块儿一整回单位，咋样啊？中午啊，不算太多，3000多块，2000多块。这是真有说的。你看
有
些黄的
那
些家。
为啥又整了一只啊？
就是纯粹的给那只玄猫找个伴儿。 找个伴侣。
那猫刚来的时候毛可呛了，就是一
呛毛呛刺的呗，
呛毛呛刺的。现在让他们惯的，哎呦我的妈，那肚子都搭了地上了。
那是招财猫，那必须的呀！操，谁来喂一个火腿肠？
而且那猫一点也不认生，来人的时候它也在地当垫仰着叉那么躺着。
埋汰他一个，
见仁见智。
都不埋汰，这毛可亮了。
抽烟吗？他
没少抽二手烟，
二手烟没少吸。
哎，我刚才想说啥，其实不是说风水啊，就风水是一方面，就是你在这个正常这个风水磁场里，你可能会就对你个人特别好，就比如说这个房间就适合我，我在这就养的膘肥体胖的，或者是面色特别好。其实有些时候你在赌博就是博彩，其实都一样，像澳门你就是他妈的丧了吧唧，你头也不洗，你进去就是输。但是你要是操你整溜光正亮的，完了之后刚泡完澡，操，刚吃完饭，操，来整完了，咱就有可能赢。你那个精神不一样，有可能就是造成你输钱。
像港片里的明灯一样。
嗯，对呀、啊。
但是我之前有听说，就像他们这种在赌场里的都会养小鬼。我好像原来在节目里面
说过，养小鬼。来，你讲个养大黑狗的故事。
大黑狗，我回忆一下啊，这挺长时间那个七爷给我讲的事儿。这意思，他们村里好像是他们村里啊，有一个人，养了一条大黑狗，完了他，我看看啊，
刚才
能不能背好稿
呢？这么长吗？
对，这有点太短了，感觉。
那你再看看，这中间加个别的，
有点太短了，这大黑狗。
那大北哥讲个三人三剑故事吧。
大北哥的大哥，
哥为哥的大北哥，
汽水
哥。跟我们讲一下，
我这个事儿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哈，大家可能好多东西是水友然后提供的一些材料，我这是真实哥们儿身边发生的。
你说错了，我们这全都是真实发生的。
我那有俩假的。
你牛逼！
我是真实水友的亲身经历，我这个也是身边挺玩挺好一个哥们儿，我一个哥们儿，然后他们几个淘小子嘛，反正特别愿意玩，然后经常在外头瞎混。然后有一回，有一天晚上，就是他们在大庆周边会有一些橘子，明白的人可能能懂哈，这里我就不深透露了。
是是。
大庆周边会有一些橘子，他们在那玩回来，回来之后呢，三个小子然后开着车，座位呢一个人开车，副驾驶坐一个，然后后排中间坐一个哥们儿，我哥们儿坐后排中间，然后他们就往回溜，就是那种路段呢，就大概像那种像。大庆的景牌路应该你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
像那种
单排
对景牌路那种，他们像在西路上那种，就是特别荒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全是芦苇
啊，两边都是林子、芦苇什么的，往回溜。然后呢，
完全靠方向去找
对
回那
儿。哎，对对对，然后四下无灯无人的那种，车辆也非常少，他们就往回溜，然后就一直开，然后开车那哥们儿在路边就看着一个人。看见一个女的穿的白衣服，她在为什么会引起她的注意哈？她开车还会引起她的注意。看见这个女的她在干嘛？她蹲在路边撒尿，明白吗？她在路边撒尿，然后哎，她美在这乐，然后就走了。开车就经过这个路段了，经过路段了，完了三个人其实都看到这个人了，没说话。隔了一会儿，开车那哥们，哎，你俩刚才看着那路边那女的了吗？看着了。那女的在路边就在蹲道边撒尿，我大半夜就一个人穿白衣服，完了副驾驶那哥们说啊，路边撒尿没有啊，我瞅的这个人离咱们车挺远的，在公路里头那个林子那块那不在那站着呢吗？然后这时候我哥们脸色就变了，我操，你俩别吓我，我瞅着这女的她不在那边坐着呢吗？就是三个人看到这个女的是三个动作在三个不同的位置。
哎呦我操你。
这个我哥们给我讲完之后，我瞬间我说你们哪条，他就跟我说哪条哪路，具体我这个路段就不提了哈。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可以善意的提醒大家听众，如果说有的时候你们真的看到了某些东西，有可能一个人看见的角度是不同的，可能每个人看见的这个事物都不一样。这个就是也是没办法解释。到现在这个事情我都记得非常深，而且晚上有时候我走这些路段的时候，我轻易我都不敢乱看，
闭眼看。
你说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一个，有一次咱们从那个长生过来，你忘了你拉着我还有谁来着，后面还有俩人， 完了咱就走超生往这块走的那条道，
嗯，
那也不慌，
那不是
就是不慌，但是但就万宝的边上那块，但是我
刘高手那边，
我就看到一个人，
超生怎么到这儿怎么还刘高手呢？
那是哪条道？
对，就是这条道
啊。他说就是那个
热源街
草西北城那边，他说有人有人在道上走
拉屎，我看着是蹲道边拉屎，因为我印象很清楚的是啥。我觉得他是拉屎是因为啥，因为我看着那是个男的，
你就拉粑粑不行吗？非得说这么脏吗？
拉粑粑不好意思，在大便在大便。因为我为啥确定他是在大便，因为他是个男的，他不可能蹲着尿吧、
啊、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不晚，
抠土啥的呢，万一
脱裤子脱裤子
弄个大屁股抠土，
那有可能真是。
然后关键问题在他那个旁边不是小区吗，然后不是有那种人行道吗、
啊、
那种板砖的人行道，然后里面才是绿化带。
对，
他蹲在是他是蹲在那个绿化带和人行道中间那，但是屁股是冲着马路的。
嗯，然后
就
臭变态呗，
背对着马路。
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然后
他这个姿势是对的，你不能这么大姐，
脸臭
大姐看着我是谁，我整啥样，
是
我拉屎呢。我拉屎呢，有没有来当我牛。
只要不抬头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过去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啊，我说你没看着吗，我可大声了。他们说咋，我说旁边那男的在那拉屎呢，
拉粑粑，
天皇天皇。
他们可能唰一下就过去了也没注意，但是你一说这事儿，我就把这个事儿给想起来了。
其实这个事儿吧，男人拉屎这事儿大家都看见了，只不过都不想说而已。谁没有个三级什么的呢？
对对对，
哎，我有。
那你为啥不上绿化带里面还黑呀？
有蚊子，
害怕呀，自己也害怕呀。
没有蚊，
扎屁股。
这个可能就像什么呢？在你要拉肚子的时候，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屁。
有道理。
哎，那个劲儿哥，我想问一下，就这仨人看着这个女的所着的服装或者是外表啥的一致吗？
一致，都是白长裙、
白
长裙、长头发，而且这个外表什么脸看不清，但是外体造型三个人都对上了，但是当时的这个动作三个人都对不上、
啊、
每个人看的是不一样的，
一个尿着，一个站着，一个蹲着，一个坐着，一个站着。
我觉得在旁边的林子里站着，
而且
太他妈吓人了。
就你单纯的大晚上深更半夜的一个女的单独在道边站着干嘛呀？谁敢呢？
哎呦我感觉要我是坐在后排上，我都得吓死。坐在后排，
这当时开车那人就过去了。
对，他们已经经过这段路了，
后
走了一会儿，
就可能也是唰一下就过去了。
就比较
也是几个哥们觉得好玩，哎，你看不看这女的干嘛干嘛的？结果三个人一对，对不上了，就后怕。
对，这种
都害怕。
这种东西就是后怕，越寻思越害怕。
因为你当时就和我差不多，都是
当个乐
呵。遇着的时候不是你遇着的时候，你没觉得这是一件。
嗯，对，
什么比较怪的事？
行，
就是看人拉屎都不是觉得很怪的。
我觉得挺怪的，我吵吵，但是他们都没人勒我。
人不愿提。
大哥讲的挺狠的，
挺狠，挺狠。我操，三个人三戒，我开始以为是一个修仙的，
我也以为是修仙的。
来讲下一个，还是阿玉同志供的稿。刚才那个讲了一个，就是刚才老谭讲的那个大姨接尿那个。那是阿玉的第一个故事。完了之后，阿玉这个人吧，我介绍一下，就是身世。他是啥？他家是也是咱们东北的，然后就是在我媳妇家那个地方
啊，
就是邻区嘛。完了之后，就是意思就感觉挺有渊源，但是他现在在成都。这个事儿发生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他在成都发生。我就姑且把这个故事的名字命名为租的房子。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阿玉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写下这篇故事的房子里。在这之前呢，他就是阿玉这个人对鬼神之类的东西都是抱着将信将疑啊，半信半不信这种态度。就算是小时候的窗帘事件，就是对于他来说也都是通过别人嘴里的回忆，就是说的所讲的一些故事，或者说他自己就是模模糊糊，就跟老李刚才说的那种回忆差不太多。就是对于他来说他还不相信这个，但是这个房子彻底让他开始有点相信了。他是2018年夏天毕业的，他的专业是学动画设计的。 但是想从事这个插画行业，就来到那个成都找一个老师想系统学一下。他们租了一个高层，是一个40一厅，三个人合租。这个房子的那个租金和周围比周围那个便宜不少，1500块钱一个月。故事刚开始是他煮方便面的时候，对那个小锅，那天他煮面的时候就是来了个最高档，就是把那个微波炉可能调到最高档，然后开始煮面，然后就回屋里画画了。结果过了二十分钟之后，他突然想起来那个厨房里还坐着面呢，心想这下完蛋了，估计就得扑锅或者是干锅啥的，就赶紧跑到厨房，结果发现他那锅里的开关是关着的，泡面还没熟。这是第一个事儿啊，可锅里的一个温度告诉他肯定是加热过，但是就是没一直燃，就是可能谁中途给关了或者是怎么回事，
他出事了，
就是肯定是加热过，但是这种锅是特别劣质的那种小锅，按钮也是旋转的，非常的涩，手动的旋转都需要一些力量，它不可能自动的跳闸或者关闭，他当时就没有在意，更没有想那么多。可是啊，第二次也是就是这事儿过去几天之后，他的锅又出现了这种状况，他就跑去问他的朋友，是以为是他的朋友，就是一个室友跟他恶作剧，然后关了开关，然后告诉他根本就没动过。其实但是他那个室友说那个他们根本就没有动过这个锅，也没有动过那个按钮，第二次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就是连续两次这个锅自动关闭。
是不是锅这是有只要你
锅有
什么旋转
钮，
不是，是
老李那意思，是不是接触问题
带保护啊，这个锅
那都贼色，那老破玩意儿肯定不行，一个租房子都
这么想，就是这锅它都已经用很长时间了是突然出现这种事儿的。
然后再讲啊，然后就是第三次他晚上睡觉前煮了这个红豆薏米粥啊，因为太潮湿想去湿气，但可是那个锅呀太刺了，都快到十一点那个米还没熟，就寻思明早再煮吧，就把那个开关关上了。这次他检查那开关的灯是灭的，就是说已经关上了，而且我是眼睁睁看着那个锅里沸腾的水逐渐平静之后才离开的厨房。洗漱完之后关了灯就准备睡觉的时候，发现客灯没有，客灯的灯没关，走到客厅之后又发现厨房的灯没关，就进了厨房。可他刚一进厨房的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厨房里满屋都是水蒸气，小锅咕嘟咕嘟的响着，他把那个锅盖掀开，发现那个水已经烧，马上快要烧干了，而他的两个室友早已经休息了。他当时就整个人都懵逼了，就是无论怎么欺骗自己都知道这一次不可能再是巧合了。后来他和朋友说了这件事儿，他那个室友好像是女生，害怕就说让他别说了，由于太害怕，就是他们两个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对付过几天，对付住了几天，就俩人都害怕嘛。他们不是扯犊子的，应该是，我估计是，应该差不多。
故意
的，过门可能借这事儿扯了。
原来是那啥呀？
过了一阵，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可能不太俩人不太合适吧，就各回各屋了。有一天夜里，他迷迷糊糊，好像刚刚睡着，就梦见。就是他朋友的还在沙发上坐着，
梦见，
对，梦见我朋友在沙发上坐着，我站起来，我站在他面前玩手机，然后我们三个的卧室都在一个客厅正对着的一个小走廊里，就在一个走廊里，可能俩门对着呗，然后一个黑衣女人就快速的从这个走廊里一走而过，就不知道从我们三个人哪个人的屋里出来的，直接就转头冲我笑了一下。我一下就惊醒了，整个梦就是非常快，也就不到五秒钟时间。然后醒了之后，他就给他的朋友打电话，让他陪他到客厅睡，可能俩人要复原吧。然后他问我怎么了，就是他问那个阿玉怎么了，就是阿玉说他做了一个噩梦，还没讲呢。然后那个女生跟他异口同声说：“你别说了，我该害怕。” 没有没有，这块没说，就是他说他还没讲呢，那个女生说那你别讲了，我有点害怕，你也别说了。
明白。
然后他就没讲，就走吧，咱们上客厅，上客厅，上客厅。我也就他就没继续讲去。然后第二天晚上他去市里就朋友那块玩，也就没回来。第三天中午他回到画室，然后就那个他那个室友就跑过来跟他说，跟他说，就是说他昨天也做了一个噩梦。梦里梦着一个鬼，穿的也是，他俩异口同声说了穿黑色的衣服四个字，这四个字都是异口同声说出来的。我问他就说你梦见什么了，他说梦见一个女人从他们三个房间这个过道这个走廊里就很快的就走了过去，可能跟那个他那个室友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规矩，然后直接就向他室友扑过来了，他就吓醒了，你知道当时可能跟他那个梦不太一样，但是所描述的装束好像都太差不太多，就是可是就阿玉当时听完之后浑身都麻了，这个梦怎么跟我做的那个梦一模一样啊？他就继续问，他就问那个室友，
对，
你梦里干啥呢？他俩的梦完全一样了，
视角不一样，
就完全一样了啊。那我呢？我当时听完就开始起鸡皮疙瘩，后背发凉。我就告诉他，其实咱们俩的梦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也就惊了，就惊呆了，就是傻逼了。然后回去之后，阿玉就给他姐姐打电话，跟他说了这件事儿。他姐姐说啥都不让他住了，非让他换个房间。可是就是他一个学生，而且是出去求学去，重新再租一个可能对于他来说费用比较大嘛。嗯，他们俩就决定出去问问周围的人，看看这房子之前是不是出过什么事儿。如果要是的话，他就说只剩找这个房东报仇，就意思就是说那租我这个鸡巴房子，就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就去物业了，物业说也不清楚，然后就又问邻居了，就说这个房子是一直在出租的，从这家人刚买之后就一直没人住过，就一直在对外出租，没听说过出过什么事儿。他们就没办法，就只好又住了下来，就一直到现在。好在这个月底他就要离开成都了，回到可能过年了吧，可能得回来吧，然后就离开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就也不想再去探究。然后这个故事比较绕啊，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明白？
听懂，
我们都听
明白了。
肯定是有啥问题，要不然不可能一直出租。
出租，他一人就是想买这个房子挣钱呢，租。
黑衣女人这个刷一下一闪而过，听听。那他给我这个可以，到时候我发到那个我们的荔枝这个平台上。有哎。我要不直接，要我直接把这个直接就当封面吧。
那还他妈吓我一跳，
这个
吓人。
他这我直接就给他当成封面剪一剪啥的，这个就是
P 成黑白的，
嗯
，P 成黑白的，
你来吧，
嗯、
我不敢，
造点的，
就这还有啥不敢？怕他走廊了，你有啥不敢？
拿来我来，我敢，有啥不敢的？就我，
你拉倒吧。
行，这就是把这期封面定为阿玉租的这间房子了，
嗯，
这就是说这个走廊其实挺诡异的，就是这种菱形的砖，
是呗，
黑白的，这
看着就有点挺害怕。
他为啥用黑白呢？谁用这玩意儿？
就这感觉。
他感觉可封闭了呢，就是
视觉。
是我其实
全都是尖尖的那种。
我不太喜欢，就包括就是
斜的那种。
不是，不太喜欢这种门对门的这种格局。包括上大学，还好我住的宿舍都是一面的。我就一来咱们就是东北这种学校，它宿舍
是都
是
对门
的，对门的，我就感觉可压抑了。
嗯，
包括出去现在不都有什么酒店式公寓吗？这样的进去都是门对门的，其实真挺吓人的。
来吧，
分析，再接着分析，
分析一下子，大宇分析一下子吧，分析师。
分析，我觉得还是这房子有点什么问题，有可能是周边邻居统一口径，就有些什么事儿就不说，
就大家别提了。
对，别提，
人家也不想担着责任呗。
说白了
就
是
得罪这人干啥呢？一个鸡巴租客，我跟他扯
这
个。
说完了之后，别再影响这整个，整个楼区的。
万一人家真你说完，人家走了，后来说就是哪邻居告诉我的，得不偿失。
得罪人，
你就笨心子，咱就以新村
你别吓唬阿玉了，行吗？
不是，你就是以新村这边为例，你就所有的老楼盘、老区
哪儿没死过人？
一到三区。家里面去世点老人什么没点人不很正常吗？
对，太正常。
正常。
那你知道的，你知道可能会自己害怕，人不告诉你不也不知道吗？
对，
那是正常死亡跟横死那
不一样。
那对对对。
嗯。
但是反正就是一旦过世了，无论咋死，心里还是有所。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家里即便是再亲的人，好像大北哥应该没有，他之前讲姥爷吧，讲姥爷去世，好像就没有那种感觉。
嗯、
但
是我不害怕，就是我自己家的亲人，我不咋害怕。
我倒不是说害怕，就是感觉那个屋很陌生，就是本来原来老人应该咱也在里面，但是
就是太长时间没去了吧？就包括现在我回我姥姥姥爷的房子也是，就感觉太长时间没，就你一去你还是哪是哪儿你都知道，但是确实是像你说的，就是没有那么。那么大的也不能说是人，
不是那么亲切了、
嗯，
就没有原来老人在的时候、
就是、比较排斥，也不算排斥，因为我前段时间回过团结路，
刀削面，刀削面，
我奶奶原来住的那个楼，
嗯，
然后那个时候一进屋，屋里面
钟林街、
啊，
嗯，
就团结路转盘道那块，就陈设还有东西啊，就是还是原来那些东西，包括地板原来在屋烧火放炮啊，或者自己抠那儿的那些点。地方还都在，但是对那个屋就是没有任何的亲切感。我觉得应该是亲切感，就是知道这屋曾经在这块生活过，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在这个屋待着，就是一走一过当个念想，看完就完事儿。
其实我那段时间就是因为我爷爷是我高三时候去世，然后我爷爷家在益民嘛，那时候我在东风中学上学，就是离得特别近，但是我家离我们高中就比较远。你要是走读的话，那时候也是，父母也忙，那段时间我忘了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俩处理一个别的事儿，就没时间接管我。天天我就跟我奶，我爷刚去世没有，也就一个来月吧，然后就我天天就是在我奶家住，我就住我爷原来住那个屋，就是感觉平时老人应该在的地方，但是没在，你自己去在那屋里独处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屋子特别陌生，就感觉这个老房子跟老人应该是。配对出现的，
嗯，
但是老人突然没了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种是恐惧还是那种失落。我感觉
就是不，
我觉得可能是失落要占多一点。
高中高三那段时间，因为其实你即使再亲的人，他一旦去世了，你认为可能那些回忆在，但是有些东西，反正对于我来说，可能我胆儿也比较小。我爷爷去世那屋，我真是的确有点。感觉害怕，他
你那块表吧，
他是一他因为我奶奶家在一楼，就是他之前住的是一楼，而且是把北山，他那是厢房，跟咱这一样，那东西向，然后把北边一楼，就是墙根底下经常有人走道，你知道吗？
嗯。
晚上那时候，我爷爷应该是三四月份去世的，三月份去世的，然后也就四五月份吧。四五月份的时候，我感觉我高中就是高考成绩有所提高，感觉跟那段时间有很大关系。我在那个房子里就是感觉，因为奶奶睡得早，大概八点多看电视就睡过去了，我自己在另一个屋，恐惧并不是说来源于我爷爷刚去世的恐惧，而是窗底下经常有人，而且感觉老是有人影窜动那种感觉。我那段时间就拼命学习，我就是能熬多晚都熬多晚，就是熬到自己实在是困的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再睡，
困嘚儿喝，
对，困嘚儿喝的时候再睡。
那时候才学习好。
嗯，
对，我感觉那受益于那段时间，可能是爷爷说孙儿赶紧学习，要来看你了，就那种。行，这个到这儿吧，讲一个棺材的故事，这是大北哥的大哥吧讲的，
这是我大哥的朋友跟我说的，
汽水哥的朋友。
哎，那你在这为啥你不自己讲呢？
我这倒霉哥们怎么都碰上什么事儿？
就是，那天我大哥说我老做梦，领我上那个叫什么寺来着？
净觉寺。
啊，上净觉寺，然后正好他那个哥们单位在旁边，我们仨就一块儿去的。后来那大哥就给我讲说他就遇到挺多怪事儿的。本来这次想请他来嘉宾嘛，结果他总说他说不敢想，我一想这事儿脑瓜就疼。就是有的人他是。有点害怕这种，他可能就是遇到之后就不愿意往外讲，
不敢提。
对，他说有一次是他晚上和他领导吧一块开车回来，还是送他领导，反正就是在道上，反正开车。
对，他喝酒来了。
对，完了他
领导晚上没事喝酒，然后领导喝多了嘛，他当司机，完了也是就是在那种净觉寺 旁边那边附近有那些工厂，大家都知道吧？
嗯，
都去
乳品厂，
对，那些工厂嘛，就是很多不熟的人在那块绕，总是走丢
啊。对对对，
就包括你熟的人。
我们有个朋友在那儿，晚上从来我俩都找不着道。
就什么往安达去，那叫两公里半。
对，
二
公里半，就那附近那些路，
啊、
我就是我就觉得那些路就做的特别的迷宫，特别的迷幻，
直角的那种。
对，那哥们儿吧，他单位就在附近，经常走，天天走。结果那天他们就迷了，就像那种碰到鬼打墙那种，就当天晚上怎么走都走不出去，然后开车在一段路。就怎么绕来绕去绕回来了，在路上看到了一口棺材横在路中间。
哎
呦，
他们开车就是以为看到一口棺材横在路中间，他对那个我哥们儿队长副驾驶睡着了，完了。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他说是这样，他说就是他好像在那条道上看到他们好像想往大广走还是怎么的，你忘了？
嗯、
他说眼看着大广就是进上不来，上不了这个高速，能看到大广高速
上不来，找着路怎么
就
上去？
然后后来他就是来回就在这来回绕来回绕之后就发现路断了，就是感觉好像就像断了似的，
断崖呗，就那种感觉。
也不是，就是感觉你要路的话，
修道那个，
你远光灯一打，它不是一条吗？就打到一半就没有了。开到跟前一看，才发现是一个棺材。
哎呦啊！
就横在道道间了。完了，他
是真实的，
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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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了。
摸一
那
你上去盘去，我操，上去搓。
我问了，我说你们没下去看看？他说哪那么敢看呢？
要我也不敢。
掉头就走了，绕一圈回来，好像又回到这个地方。
对，还就是还在，就是你怎么
你咋走都能看到
哥你跟前。
对，怎么走都感觉这个棺材一直在你前面，就横在那儿。
完了，后来那个就是这个时候，他领导也看见了，
也醒了，
也醒酒了。完了，刚开始他领导问他好像看着啥了，这哥们就说升官发财，没直接说，就
说
升官发财。
就说你别问了，升官发财，升官发财，你别问了。
完了，后来这事儿是咋破的呢？就是他和他领导都下车之后，朝着棺材磕了仨头。
啊，真吓人了、
嗯。对，因为
真吓
了。这条道吧，他们平时走的特别熟，也经常出去喝酒，20分钟的路完事儿了。就这一天呢，怎么都走不出去。
绕了，据说烧气儿的车好像把气儿都烧没了，
一罐气儿都烧没了，
就
正常的
300公里啊，
正常一罐气儿你几百公里，
对，
可劲儿聊，那些气儿都烧没了，愣是没绕出去，就在那条道转了好几个小时。后来他领导说：“那个你停着，你下来。”俩人下去就地叭叭磕仨头，掉头走。
巴巴是俩头，叭叭叭磕。
骗鬼呢？
是少叭叭一个。
完了，捣鼓了几句，捣鼓几句，然后走了一会儿到家了。
哎呦，真有棺材，
你知道
真有一个棺材横在路中间。
这个、我听着
就横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人家是运送的是掉了还是怎么的。但正常谁家棺材掉了？
对，谁的？
而且
不是现在也没人用棺材呀、
啊。是啊，这说的就是现在很少有用棺材。
我跟你们说一下棺材的重量吧。我刚开始不理解这个东西能有多沉啊。
对，来科普一下吧。
嗯，
比大雨沉。
因为我家有长辈入土的时候就用的就是棺材。
嗯，
二三十斤
一个盖板，反正如果像我这种大小伙子，10个人抬吧。
我操，那么沉啊！
那得分质量嘛，有的就
对，
有的。
但是你要是以，操，还别说地方，
以谁？
以省城周边那些，
啊、以西向，
就是省城周边那些。各个地方能叫上名的、
嗯、
那边现在还有做寿材的，的确有。
有人有讲这个。
对，
南方多
一些吧。我第一次去那块地方去
什么河北山东
看棺材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说这大桌面真帅。就是他没
踩、啊、你上里头学去呗，你上里头学习去呗，你上里头操作去。
就是没踩的那个木头。拿个
壁刀进里头钻里头。
没踩，你听我说啊，就是没踩的木头。比咱俩在那个木材市场看的那种粗的那个还大一圈，就的确有些人会用整块板材做的、
哦、那就是值钱了，
对，
老值钱了，
实木，
然后阴沉木是不是？
不是
阴沉是在水里的，
对，
这样啊，不好意思、啊、露出了我的破定。
不能用阴沉，用阴沉这不属于跟养尸没啥关差不多的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感觉
啊，阴沉是养尸的吗？
它本身就属于阴，属
有这说法。
我大哥的台词有这说法，
你要说
那是肯定的。
对，你要说碰点什么金丝楠，那就更比较牛逼。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说的也怪啊，就是抛开故事，就是你一去，所有的 那个就是卖这寿材这个厂子，
嗯，
你进厂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特别吸光，
去掉黑衣，
就是明明整个厂里面就怕有明火明就是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都有一些照明灯吗？
嗯，
你就会发现那灯是成光柱往下照。
哦、
所以不
是
说
不是像发散开，
对，就不是说你像去农村，你现在你也去过老金家，你再上山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个村子还是比较亮的，它有那种路灯，它那块也是有那种村的路灯，就你感觉就是路那面就是亮堂的，这面就是好像突然就是有那种遮光布似的，就直接断开了。然后特别奇怪，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看到这些木头的时候，我非常不舒服。我说的就是没成棺材的时候，就是没成棺材之前那些木头，
嗯，
你就怎么看怎么没有生气儿。相反，等到我进到厂房里面，看着已经做完的，但是无论是刷完漆还没刷漆的棺材之后，你看的是
感觉非常亲切，
就
像往里钻，
就是感觉你身上这个气儿就是暖和了，就感觉没那么害怕了。
我操，那你真
傻，反倒是个相反，反正我
你是真傻逼呀！
这个棺材才是你今后唯一的家。
对，然后等到后来，就是
出来个手刀个牛。
对，然后看到那个所有的棺材板，就不像咱们电视上看那种，就是什么
林正英啊，
板怎么的那个棺材在那放着，
带弧度的啥？
对，其实他那些所有的棺材，我看我想想啊，就是板材边上没有棺材板。板是专门在一个地就另外一个地方腾着的，不是说棺材放在那儿盖儿上面直接在那盖那块儿，什么一推能推动的，推不动你根本就推不动。
还有就是说人别嘚瑟嘚瑟，就小心有个三长两短，其实说的就是棺材。
我还想回到那个故事里，就是我想问他附近有那个住宅吗？就是
没有，
他开到一个大垫子上，就是一条道，两边
那咋会有一个棺材呢？
我告诉你哈，这条路的其实就是附近，就是在净觉寺那附近，净觉寺侧院是一个像火葬场那种，你知道吧？
啊，
放骨灰之类的，
啊、
大家应该有
啊，
那
就是存放那种呗，
对，
在里休息
有存放的。那具体这个棺材是不是那边出来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那边附近。
是一个车，然后拉丢了。
就为啥扯？你知道为啥扯的重量那块儿，它根本就掉
不
了。
关键是问题在于，它要是丢了话，为啥磕仨头之后就没
了
呢？
而且你咋绕都
是棺材没了，就他们掉头走就走
出
去，
就可以走出去
了。
吓我一跳，我以为棺材没了。我看过，我忘了是人家跟我讲的，还是我从其他电台听，这能讲吗？
能啊，
就是类似的。
咱们电台已经跟那么多知名电台齐名了，是吧？
但是我忘了，这是我听着的，还是就是反正他一说这事儿，我就想起那个事儿了。说是这帮人学车刚学好，刚这一批的都考了驾照了，完了这个就是带头这大姐，就大概是这么个事儿，我记不太清了。这大姐就说：“那咱一块儿出去溜达溜，拉你们去溜达去吧。”完了他们就一道就开，好像就开到那种类似于乡间小道了。完了，好像
上山山奥特莱斯，
好像还不是是不是黑天，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就说开着开着就起雾了，就起了很大的雾。他们可能觉得那可能就是村边上就是垫子上有雾，水蒸气是很正常。然后就开着开着就看着横道上一个轿子。
哦，操，这个比棺材吓人。
就一说这个
红白喜事儿，
我一下想到这个事儿，完了就看着一个轿子，后来车上的五个人嘛，正好他们一个班的嘛，司机、副驾，后面坐仨。
妈，去抬轿去了。
那怎么样？
正好吗？
有一个
坐轿，
对呀、啊，
那个莽莽。
完了，后来他们五个都愣了，然后就大家也是第一反应就是你看着了吗？然后所有人都说看着了，说这可咋整啊？然后车就是抬离合，就只有离合那个速度，咋的也走不了。
啊，就是怠速走。
就只能怠速走，咋的都走不了了。完了，后来这帮人就是使了一个特别牛逼的招，就是大家一帮人瞅着前面，倒车，把车一直倒车，倒车，倒车。好，哎，好像不是，好像是他们在车里面过了一宿。
我去。
完了，第二天早上凌晨还能看见。
哎呦
我
完了，一直等到大太阳天的时候，就是好像他们哨就走得贼慢贼慢，然后等太阳都大亮的时候他们才走出来，就一下想
就是雾就一下散了是吗？那种
倒可能不是一下散的，反正他们就
缓缓
来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那为啥不忙过去啊？就开车忙过去了，
你 应该推叫的
往起推，
没告诉你怠速吗？都
怠速，怠速莽呗，怠速莽呗，
就
然后你
再撞了点啥？
那你不是你，关键是撞不着啊！你像大哥说的，就是人家一直在怠速莽呢，都一罐气儿都没了，
都莽没了，
莽没了，都没莽出去呢。关的就在前面，你动他也动。
嗯，
哎呦我天，
这个太鸡巴
了！我觉着我拦路的这个实在是
一个，
不是还敢下去磕头？我觉得这个勇气也可嘉了。
你关键是不磕，一直这样，
出不去
啊、对你出不去啊。
这我感觉这也、就是，
我感觉我要在车上就待到亮天，我都不敢下去。
那你想不想
待到亮天吗？
你待的那个过程，
那我感觉那我也不敢下去，我得在那耗着。
对呀、
啊，我觉得我得耗着。
关键是你
应该不敢下
去、哎。那时候
就是可能他们是不是也没他们也没招了呀？只能下
去。你们不觉得耗着越往下耗？
老李说，遇到这种事儿就应该冷静。
你都没尿
我是不是
太
冷静完了咱毕竟
冷静过一会儿一碰就硬了都硬了太冷了
你这是咱毕竟都聊这么多了该咋地是咋地的是不是
我
冷静一下
我给你讲个
老李在盘道
我给你讲个冷静的吧就是大雾这个东西确实挺烦人我有次跟哥哥我俩从区政府取完车我回单位
你暴露你的地点了
没事我那个走那个北一嘛
嗯
然后那个你不得从那个就正常咱们下一场那个友谊那块下去吗
嗯嗯嗯
大雾
嗯
然后我俩开的时候最烦的是啥呢就是刚开始还行唠唠嗑也是我他妈嘴欠我说我跟哥哥说一个我说你不觉得开车最烦的就是大雾天的时候开你前后没有车吗然后我俩就不说话了就是
你不感觉你没动地方吗
对你就一直感觉你没动地方然后他还说呢说你看着点这几个路口他说你放心我盯着呢然后他那个我说 你得盯着点我说反正我这看不着后来我俩开开开我就感觉我说60码车开出去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过了他说不能他说我一个路口牌子啥都没看着我说大哥，我说这天我说你他妈往上面看指示牌
嗯，到齐齐哈尔了，对吧？
然后等到最后，你说开到哪儿？开到他妈让我路青虹桥那个口
啊，
开到那个位置
啊，奔哪去？
开丢了，
开丢了。然后他感觉我说不对，我说那这个时间也不能开到那儿，
嗯，开到刘高手。
然后他说，哎，说拉倒吧，就往回开吧。然后也是开到大医院那个位置，看不着大医院在那儿，就是也是开挺老远才下桥。
嗯，
就走
路。
有一次我开车也碰上一回大雾，那确实挺吓人的。你那车上还有人，我那是我自己。
嗯、
冷静。
对，当时他就想冷静，闭眼睛开，反正我也看不着，别人也看不着我。
欺骗
自己。
踏你妈就来吧，我怠速开，
怠速懵，
怠速冷静。
不是去年不前年。是冬天还是秋天我忘记不清了
那个是有点埋的那个性质是不是那次
对
烧秸秆
就是下午5-6点钟吧好像我是好像是让路办点事儿开到咱们电视台那块儿就是在桥那块儿
电视塔没了坐标没了特别难受
不是你还能看着还能看着塔
你不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你要上电视塔上吗是你说的这
他说的就是想看看这个事情
就是能见度可能也就在20米，可能都不到。你想那啥概念？
就前后车啥也看不着。
对，看不着。就你打双闪，你都看不着前面车的双闪。我真是这慢，开贼慢呢，都就怕碰着点啥呀，贼吓人，真贼吓人。自己
冷静，
你冷静吗？
那也得开呀，你越开的越你越不走越危险呢。
我刚开始不知道，我说所谓的那个。就是能见度啊什么10米20米这概念是怎么定的后来我爸跟我说了他说其实怎么定的说老司机也没法跟你解释但是唯独给你解释是什么呢老司机会跟你说这个所谓的能见度人家定的吧就师傅传教就最早开车不没有驾校吗他说这个能见度老师傅就师傅传徒弟说的是啥是指刹车距离定的就是你开多少码车好比说70码你这要是一下爆死就那个速度下10米是你能反应的距离他说
欢迎来到空中驾校
对就
你妈别鸡巴说那逼玩意儿什么逼玩意儿呢整的来再给大家带来一个这言归正传这么烦人呢什么下雾又鸡巴开车还鸡巴大医院
不不不不不 都那个，我插一个，
你鸡巴老插鸡巴空中门诊呢？
我不是空中门诊，就一下想到的，就是我有个同学，就是在咱们那边厂矿，他们属于驻站嘛，就几天一回来那种。
嗯，
他们发生一个事儿，就是没解释清楚的。后来他们那个厂长就告诉他，就这事儿就谁也别学，不了了之，
别解释。
晚上是
就当傻逼，冷静。
是他们是几个人？我想想，应该是五个人看站。只要有一个男同志，不是不是，算灵异吧？
能解释的事儿吗？
就是不是就是
冷静的，关于冷静，
就不用报警了。就是他们晚上在一个屋里面，就是吃饭嘛，吃晚饭嘛。
嗯。
监视器没啥反应，但是他们看着就是他们对面办公室的门有个人影，的的确确看着有人把门打开了进去了。然后他们就是女生多，男同志就一个嘛，说不行打电话报警吧，电话。从线到手机都打不通，然后那天其实也有点雾，然后那个就是害怕就把窗帘都拉上嘛，然后
那不就是为了冷静吗？
就是意思就是
装傻逼，
保护自己，就意思就是咱把这个屋门守着，然后别让这屋里面有人，就意思知道能看着。
那让他们驻站干？
然后等到后来就是在看的时候，就是
那
个人就是把旁边那几个办公室
爱鸡巴咋
扑
咋
扑。
然后他们这个
就没往他们这边来，溜达一圈就走了，但是没仔细看。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走了也看见了。
对，看着了。然后等到第二天，就是不说要报警吗？
调监控。
然后那个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大哥说：“你等领导来再报，就是你得把这事先报上去，对，汇报一下，看咱
领导啥态度。
对，啥态度？然后再看咱们丢没丢啥东西。一进屋，啥东西都没丢，东西也没被翻过。”然后门呢其实都是关着上的锁，然后查监控啥东西都没有，但是他们几个全看上了，真切切人影把门开开，
监控啥也没有。
对，就监控很正常，监控上显示的就是他们一起有说有笑那段距离出去吃饭，然后包括他们那个就是从侧面看，他们把窗帘拉上那块都有，但是他们所谓说的就是那个点门被开开进人那块，
然后连人走
啥都没有
看着。
那当时他们是在监控里看见的吗？
他们没看监控，就当时就一直在隔着玻璃，就
想调监控是不是有人偷东西。
监控是在另外一个屋
啊，没敢出去，
就没出去。然后他们说你看进咱屋了，然后有人开玩笑说进啥屋，一看那个门开着。然后其实那几个大姐还说呢，就是他们有个要求，就是都养成习惯了，不是要求吃饭的时候哪怕说都只是一个站的都锁门。
嗯，
然后等到跟领导说的时候，领导说这事儿你们就别说，
你就报警吧。哎，鸡巴哪告哪告。
不是，报警不用啊。你来的时候啥又
没
有，
没丢过。
这几个人精神病都带走，快点。
然后他还说呢，他说你要不信，你看你调我们几个同事那啥通缉录，就全110报个警，这手机又打不通。然后台里那个站
换人了吗？
电话也不好使。
换人了吗？后来他们还在那儿。
后来他们这班就串开了，就他们几个不在一个班了，
哦，
全都打散了。
你刚想说啥？
不是，人眼睛和那个监控肯定是不一样，有可能他那帧数不够。
啊，嗯，有可能，或者晚上采光不好看不着。
有可能，关键是
场，他可能
关键是咱说这个门被他妈打开了，
脑电波。脑电波，冷静。
就像我大哥讲那个，他可能就是那个时间就把你们迷住了，
有可能
就迷
了，
有黄皮子啥的。
大黑狗好没好呢？
大黑狗有点短，那就
那啥，其实没记明白。
那你就有点对不起老七了。
不是，别着急，肯定能讲。
嗯，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广宇老师，就是这个微信好友给我投的稿。事情发生在我12岁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3点多偷偷去小区旁边的河边公园玩，就大人们可能就不让他们太晚出去玩。他玩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啊，就是这时候我朋友就突然拽着我说，那边他和他的这个舅舅跟舅妈，那边有他的舅舅跟舅妈，就那个小朋友的舅舅跟舅妈，然后我就跟着他就一起往那边走。然后河边这个花园和我们一个小区只有一条道，然后我们俩都边走边回头看，我们都是一个小区的，我看着那个身态还有身形的体貌还有长相，就跟他的舅舅跟舅妈就长得一模一样，两个都是一模一样啊，就完全肯定就是能确认。 然后当时就是他们俩，然后当时那个舅舅舅妈的表现是，就是我看着他俩就是那种一边走一边聊天，他舅妈抱着这个熊，就是插个腰，就是绷了。
抱
把啊，对，叫抱把，
抱胸，
真的写抱胸，
托拉李天王。
嗯，他舅舅背个手，就是一个领导呗，一个一个常务副主任啥的呗，就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俩吧，就怕家长说，就赶紧跑到家里，就是他朋友家了啊。然后他姥姥在家呢，然后就小声，然后说你们小点声啊，你舅舅跟舅妈在屋里睡觉，就是他俩偷偷就往那屋里一看。的确发现他舅舅跟舅妈根本没出去，就在屋里睡觉。
看错了。
你说他那是本来就是他的舅舅，就是小朋友的亲舅舅跟舅妈，而且他自己就是广宇，他自己本身也认识他舅舅跟舅妈，俩人同时确认这人没问题。
看的是背影吗？
体貌特征啥的，肯定是看着侧面啥的呗。
那魂魄出来了。
对，不，这个不知道咋解释。
哎，有可能是魂魄出来。
对，这个时候
你为啥都这么想？我总感觉就是有东西要害他，
害谁呀？
变成他舅舅和舅妈，
对
呀，迷惑他们，旁边一上前搭话，完了就给你整走了，
开花的，
就是要迷惑你们啊，就是找你，不算是至亲，就是说白了就是亲戚，好比说变成你爹、你妈或爷爷奶奶，
因为可能爹妈、爷爷奶。总在跟前儿，
不是总在跟前儿，就是哎，那我爸我妈在那儿呢，对，
就是
对，就
总在身边。
一说啊，舅妈怎么地的，
哎，那就是意思，如果他去上来搭话，舅妈也给他俩带走，或者是迷他俩上别的地方，咔弄死，上河里头，
那就可能
小河边儿，
对，就把他俩是什么东西带走呗，或者是需要。
你没听说过就有那个故事，原来说就总住山里的这样的，完了就能看着说谁要请我吃饭。完了就是说好比说这个人就是哪天就消失了，完了不是哪天消失，好比今天就失踪了，第二天找着说他在山里呢，或者在哪个树上挂着呢，回头他就说看着一个老乡认识，说请我非得要请我吃饭，我们在什么哪个山洞里都吃了什么，他给我整个什么野炊什么，结果发现他吃的都是什么石头子儿啊，青蛙，
那就是被迷糊了。
对，
你说的好像是《西游记》里三打白骨精的桥段，
就是有这样给他迷到那个什么，就是或者是醒了搁坟前躺着的什么什么这一类的。
大黑狗啥意思？装狗呢？
对，你接着下一个。
厕所是我的，这是也是咱们
阿玉，
对，阿玉给我们投稿的一个，就是他讲说原来
你看人都能脱稿，你看人家那啊有感情的朗读都够呛。继续，刚刚有点冷场，不好意思，
有天使飞过，
烫你牛，
就是
刀你牛，刀个牛。
他说他们上课的时候。然后他们好像一共有几层吧，他们上课那个二楼的厕所从来都不开，所以就是他们就只能在厕所那块，人其他楼层都开，就二楼都不开，所以他们就要去操场的
大
厕
所，不到俩人，
他们就要到操场大厕所去上，然后说有一天他好像是早上还是晚上上课，就看到他一个同学叫红姐。就蹲厕所门口哭，后来他就说为啥，然后就说那天哦是晚上，
对，晚自习的时候，
对，晚自习的时候，他说那天不知道为啥二楼那厕所就开了，门就开了，然后冬天嘛，说四点多那会儿就上下午第四节课吧，还是四五点钟，天就黑了，完了说这个红姐就去上厕所去了，上厕所吧，他说他一进去，他看二楼厕所开了，他就去了呗，他一进去就看着那个。厕所那个就是那个间儿里面
隔断，
对，应该是蹲个人，因为他看着那个门里露出来一个皮鞋，露出来一双皮鞋，皮鞋尖儿，哎呦我去，我觉得太恐怖了，露出一双黑皮鞋，他说，然后这个红姐就一寻思有人呗，那可能哪个老师呗也下课来上厕所了，他就在那等着，那等半天，他有同学就来了，说你在这儿站着干啥，咋不上厕所呢？他说里面有人，他说我在这儿等会儿。结果那个同学进去一推门就开了，啥人也没有。
他看见大皮鞋了，
他看见了，但是那个同学没看见。
后来好像就那一天晚上厕所是开着门，
对，
后来又一直给锁着了。
然后从那之后，就第二天早上他们再去上学的时候，厕所还是锁着。
咋回事？
就是、
大宇分析一下、嗯、解读一下，
有人想害他。
大宇都懵了，
我都懵了，就是
得冷静。
你说他说这个特别像我头一期讲我同学洗头
啊、哦、拍花那个、
嗯、就是有人拍的看上皮鞋那个挺像，你这没法解。
为啥都是皮鞋呀、啊？我觉得皮鞋。
他那不是皮鞋，他那是白色的球鞋。
A 勾。
嗯，那都。
哎妈，太吓人了。
还好吧？
我觉得我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一说这事，我就可
有画
面了。
画面。
对那种。
可害怕这种，就是
对
你对未知的这种，你知道，原来我有原来在苏州上班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去卫生间，
嗯，
然后我有个姐们儿也。那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可能是神经衰弱，我总能听有人叫我，就叫我大名、
哎、
然后就好
比、啊、不是叫你吧，叫那个作家应该是，
就好比我们在一个屋里，就是我去旁边那个地方接水，我又能听到他们在旁边叫我，喂，我说干嘛呀？
吓我一
举
的，我这里都炸了，
喂，
是不你们以为有人叫我了、
嗯嗯，
然后。我就总觉得我说干呀，人说我没叫你啊。然后有一次我在厕所的时候也是，我听着那女的跟我说，她说那个我在外面等你啊，你那个你快点，我在外面等你。我说行，我俩一块儿。结果出去的时候她就没在外面，我还寻思那可能是店，因为我们上厕所都不在店里，我们是在一个商场里，要到商场里那个厕所去上。
嗯嗯，
我寻思可能店里有活呗，就是我们那个店离厕所也挺近的，可能有人在走廊里喊他呗，他就回去了呗。完了我回去我还说，我说你不是说等我吗，我一进去看他没干活啊，我说你不是说等我们，咋没等我？他说我没说我等你啊。我说你不说的吗、
嗯、
你说让我快点那个你等我，
你别的顾客呗，就是上厕所的呗。
但是就我俩呀，那个厕所就两个坑。
大宇，等会又该说了，有人要害你，
有人要害我。然后，
哎，你对你继续，你继续。
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这事儿我这么有画面？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当时也是我们店一个女孩，我俩一块去卫生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都看熔炉？
嗯，
熔炉就是有一个很经典的那个镜头，就是那个校长在厕所上面看底下的时候，
嗯、
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一脸茫然的看着我？
啥叫熔炉？
韩国片。
韩国的一个片儿，就讲这个，就是一个聋哑学校，
嗯，
然后呢，校长就两个校长还是
变态啊，
对他们都虐待和性侵孩子，
嗯，
然后因为这帮孩子是聋哑人，他们就表达不出来，
嗯，
我没看过，我都看解说，我看不了这种片儿，
嗯，
完了这个镜头特别经典，就是那个校长要性侵这个小姑娘，这小姑娘要跑，没地方跑，这孩子躲厕所里了，嗯，然后校长感觉离。就是都走跟前儿，那厕所底下那不有格吗？
啊、
都看走跟前儿了，完了校长就走了，这孩子就哎呀妈，可吓走了，就
我突然又回来
了，
没有。然后这孩子就在厕所里安安静静的度过一夜。第二天早一抬头，校长在上面趴着瞅着他呢。
哎呦我的妈呀！
我操你妈呀！
这个挺有画面，
有画面啊！
我就对这个，就包括现在上面是通的厕所，我都得一直仰着头上，就这样式的，我可害怕了，
撒尿瞅天。
然后本来就是对这种，我原来也看着过，说什么好比你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上这种底下有空的厕所的时候，会有变态
啊，
在地上瞅
你，照
你
啥呀？
照你倒无所谓，我觉得照我都无所谓，我就怕他趴在底下瞅你。
上期老谭讲那个不就是
厕所
吗？
我告诉你，老谭说的那个事儿，其实我们那儿也。
有是吧？
就是
变态可多呢。
我们那儿原来上大厕所的时候，也是底下都冻硬了。然后我们班有个小姑娘，就是去上厕所的时候，就看着底下有个脸，一个男的还瞅着笑呢。
哎呀，
那孩子直接就吓得就不行了。回来后来他妈来学校拿他的衣服到厕所去给他叫的魂儿。
啊，那么回家
吓。
哎，但是你说这个就是叫名那、这个，你要就是答应说有一种，我听我奶给我讲的，就是说。叫你名儿，
你
千万不能答应。
是
啊，答应就容易把猴勾走。
把猴勾走。我那段时间不知道咋就，我觉得一直就觉得我可能神经衰，就是我看那个网上说是，你有抑郁症也会总听到人家叫你
幻想。
幻听。
哦哦哦。
然后就是一直都没讲完这个事儿，我和我姐们一块上厕所并排，然后她想跟我开玩笑，因为那个卫生间是公共的，男女都可以上，就是两个间儿。然后那个姐们就拿着一个手机，打了两个贼大的字儿“约吗”，然后就发给我了。但是她手一递过来的时候，真的给我吓了一大跳。
嗯，
就我嗷嗷一下子，后来他就在那边，他说你咋的了，就是很冷静的说，我说你咋的了，
手机甩便池，
我说我操，我说你他妈吓死，我说你干啥呀，他说不干啥呀，我问你约不约，这么回事。然后就是从这个之后阴影更深了，我就可害怕可害怕，
就是厕所的底层那一块呗，
上层底层都不行，最好上一个封死的，
封闭
的，就自己在一个小间里，
嗯，
那马桶从里面伸个手，
哎呦我
这个我倒不太害怕，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就不太害怕，
就是排除了他想害你这一
块。我可能更害怕的是一个人，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突然冷不丁一下谁都够呛，
就是，
你再讲一个盘道吧，来吧，刚才那盘道没讲好，重来一个盘道，
刚才那
重盘一次，再盘
是另一个故事，
啊，那盘子
是另一个故事。这个，你在跟咱们听的那个
天儿哥，
哎，对对对，有点类似，
嗯，
都能知道，
必须的，掌握全局，宏观统筹，你说吧。
那大姐原来在那个萨尔图一个商场卖货，
卖货
啊，卖服装，
服装，
现在商场黄了，
黄了，这就是大棚吗？不就是。
啊，我是手，
他干的买卖黄了吗？
没有，那个商场
没黄，
哪里黄？你能不能够饿再过来？
啊，
上一壶，那
你怎么
哪
知道呢？你不是那高中旁边毕业的吗？
那可能不总去那商场。
你说吧，你继续说，你说说具体
黄，反正现在好像不太好。
在黄的边缘是吗？
不是，
绿了。
哪个？你就这说明没事。
古天乐绿了
啊！
你说吧，
今天。
好像今天贼好，
贼火。
今天还好火呢。
对呀，
那是牛逼。
没
怎
么地就黄了。
然后那个
大庆金太阳。嗯，
有一天他就在楼上正卖货呢，啊，突然来了个女的。
你又讲错了，
你讲吧，你别让他说了，他有点困了。
我姐姐
看，你得冷静，肯定有人害你。
他饿了，
你来吧，
下楼去买卷饼去。
那会儿
往前上，往前上，
卷饼和饭包都行，
嗯。
还有那个肉夹馍，还有刀哥牛。
去楼下买卷饼，这时候就是一个人就突然冒出来，就跟他说话，就是不认不识的这么一个人。
嗯，
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人。就是说我终于找着你了，就说话声都不对，就不像正常人，你知道吗？有点像精神失常的那种。然后这个曹姐就心里有点嘀咕，就可能是说，听说你挺厉害呀，
挺牛逼呀，
对，可挺出名呗，怎么地的。然后曹姐就说，他咋说来着，
你俩你这边，
你从何而来，为何而来，
嗯，
啊，就
我从东土大唐，
对，就开始
说那种
古代的话了，你知道吗？
嗯，
哎呦，
他俩就开始，
你们俩接着
是吗？
开始唠黑话，
卖卷饼都没揍他俩，
我说你们
能吃食不能吃下边去。
真的是，老李就在旁边说，就是盘道的话，
嗯，
然后曹姐还说呢，说这盘道这个词儿我之前都没听过，你还。
挺明白呀，
那
肯定有人要害你。
然后他就是，然后把那个人请到他店里了，然后
小帘一拉，
请上座，
嗯，
怎么地的，就是开始抱拳了。
嗯，
哎呦，
嗯。
然后这个人说意思是你挺厉害，你给我看看。
嗯。
然后曹姐说，就是你的胳膊，就怎么说来着？
他妈你俩呀！哎呦我天！
因为隔时间太长了，一直没录。
那以后咱们以后勤录着点。
就是说他胳膊有点毛病，然后
盘道的说土话了，开始。
这其实这人是个摔子，这胳膊一直绑绷带， 完了，曹姐说：“听说这两天哥不太得劲，
主要是
我服了，我走了，先行告辞，我服了。”
主要是你从何而来？你这胳膊有点毛病。
我服了，我服了。
哎呦我天！
说最后咋的？看好了还是咋的？
对，
他给人看好了，
胳膊治好了。
素未谋面，你为何而来？
啊，就是说的这些话。
对，然后
别人说你看的都看的特别准，
然
后
就一会儿古文，一会儿现在文言文。
我得说他身上肯定是带点啥来的。
嗯，就当时能感应到呗，带着绷带。
不是他，不是
拽
子。这人他可能身上有仙儿，
就像慧慧的，
就
螃蟹仙儿。接着来，接着来，不闹
了。最后咋的？就是给他治好了呗？
不治，就是意思是
俩人盘一下子。
咱俩都会啥啥，然后说我过去让你看一下我身上到底有点啥毛病，你看你能不能看出来，
就想试试他好不好使。
往起抬来抬抬，
是不是大家
能抬多高抬多高，然后使劲往下落，跟着我节奏
好玩会大跳。
我想的是一样的。
最后曹姐就是说给人盘服了呗，就是根本看不出来，外表跟正常人一样。
对，
完了之后就说你胳膊你原来崴过脚。是这意思吗？一下就说中了呗。盘到
你俩咋的了？
其实这个其实出版前咱们讲的还是不全啊，有些盘到的事儿没说过，就是说小跟小七
文言文，
他说的可多文言文了，
他背不下来，不行，先天呀，这悠悠啥的，就是这个盘道吧，他分我听
文盘跟五盘，
对，文盘跟五盘，就跟盘核桃似的，你就拿手套盘，俩人别放到一起，就叫文盘，五盘就是咔啦咔啦咔啦咔啦，那叫
刷。
对，其实文盘是啥呢？其实就是正常，比如说看病号脉啥，你看我有啥病。
他俩就属于文盘，
还有一种文盘叫斗酒，就是咱俩就喝酒，咱俩啥也不干，今天来的他
干啥？
服啥再说，来两瓶，就这个。这是第二种文盘啊，五盘就牛逼了，这五盘就是
坐对面打嘴巴
子，就是拿那个水桶砰砰一顿响。其实五盘是啥？就是什么叫吞火龙、
吃烟头啥的。
对，
这个咱之前说过，
说过吗？
说过，拿那个。《西游记》举的例子吗？
啊，
就是那个
砍头就砍头，
对，砍头就砍头，什么鹿鹿那块吗？那个文盘指的就是念经，五盘的时候就是剁脑袋下油锅
啊，
对，
就是这些，
对，
就是牛逼，这个的确是。
然后那天老李就是上段时间，就是总半夜十二点多就醒。
哎，这个你自己说吧，这个你
自己
亲身经历的，忘了，
这个忘不了，
装大黑狗呢。
上次录完灵异之后，晚上就没睡好。
不就看着一个啥白眼？
多长时间
了？是，这多少？咱们多长时间没录灵异了？完了，那个晚上也是
睡得比较好，
两点两三点钟吧，肯定是那点儿。我就没看表，一看那个床上方有一个白色的长方形的一个白影，以前没有，可能谁知道是。旁边这个隔壁这个 KTV 开业了，整的那种灯啊，还是什么影，咱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说从
你看着
了
吗？
设计了，我也看。
他第一天晚上我没叫他，
那不是从外面设计的，他不应该是那种梯形
啊，发散
正四方长方形。
你俩没借那光找找啊？
哎妈呀！
哎呦我
害怕呀！
第一天我就没在意啊，我没在意，我也没告诉他。后来我又睡着了。完，等我发现第二天还有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就叫他了。但是我第一天发现之后，我第二天白天告诉你了，是吧？
嗯。
完了，第二天没有我，那我都没害怕。
晚上跟我一起熬夜。
我现在对那件事，是吧？咱
牛逼了，现在
不太害怕了啊，
很
冷静，
很冷静，
对，
没人要害你。
第二天看的时候就有点感觉好像不是那回事儿，然后我就叫他醒了。他也看着之后，寻思我俩就寻思是拉开窗帘还是怎么的，就是这到底是哪来的光？因为以前睡觉也半夜也醒，但是没看着光，
可能也有没当回事。
哎，你那窗帘有缝没缝啊？
没缝。就奇怪的是，我那窗帘从很久之前就没拉开过，
一动都没动。
我跟你说，总部屋里总不拉开窗帘不好。
对对对，后来也
一会儿他后话要说，你听他讲，你听他讲。
完了，这第二天晚上也就这么过去了。等白天，我说跟那个大姐说，我说这到底咋回事？完，大姐说，你家窗户是不是总？你家这个窗帘是不是总不拉呀？我说对，得有老长时间不拉了，没有阳光。说你家窗帘是不是灰了吧唧的？我说对，我说我是遮光布。他说那正好一面灰的，一面黑的。他看着，然后我瞬间就特别崇拜这大姐。
嗯，
他没来过
我
家，我
服了。
他没来过
我
家，
他没说那是啥呀？
抱拳了
啊，
没说那是啥呀？
然后他说没事儿，你可能他也就是、那个、
路过，
不是
没有害你的意思，
灯光啥的。你不用那个瞎寻思，你那个白天就把窗帘
拉
开啊、
嗯，
完了你那个可能就是屋里那个总
亮着
亮着，总拉着没有光，阳气不够啊，然后你就是拉开点，然后
其实就告诉你把窗帘重新拉一下，
然后那个第三天晚上，那个
方位变了，
那个第三天晚上那个
变淡了，好像
白对那个白影变淡了。
嗯，
因为我拉窗帘了，窗帘变动了。
嗯，
可能是外面的影光影啊，还是咱、哎、我还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那哎，
你还是没找吗？要是我就把
遮光布，
要我就把手放那块儿，
你
然后通过那个，其实很好找。你要是这块有个影，好比说现在这块有光柱
啊、
嗯，你就把手放那块儿，迎着那光柱开始动。
完了，看外面楼底下有人。
好比说你动到这块，那光影没了，
但是
你就一直压着那个影。嗯，按着那个影压着找，慢慢慢慢就能找着光源在哪。
小朋友们，今天这节课叫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
对，
操你妈！
要我不敢。
第三天
我
开灯的晚上，我试着就是把窗帘拉开了。
嗯，
没有。
后来那个变亮了，那个有。
他那天晚上喊我的时候，我就寻思，后来我俩看完以后，我就接着睡，然后就。一直我就不敢动
了，
说我吓
的呢。那有啥也没啥，俩人怕啥呀？
没啥事，反正我
都不敢动了，就寻害怕。
现在遮光布是一点光都没有，它咋
对呀、
啊？
对呀、啊，现在就
那窗帘上面有没有？
我有一个想法，但不太成熟。有没有可能是他那棚顶有什么荧光粉啊什么之类的？
大哥，有
我早就看着了。他说都变地方了，
他原来不是没有，突然
有
的
对，没
有，
突然有的，突然有
的。完了，六楼漏了。
就是一个像棺材一个那个影，
哎呦，
那么大呢？
嗯，挺长的。
哦，我看的时候它还在动呢。
对，像那个哗哗哗，
像水纹似的。
对对对对，就那种呼隐。
哎呦我操！你们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鸡巴那个昆池岩里的那逼玩意儿似的呢？
不是，它就是呼哗呼哗，就那样。
哇！
你俩还敢睡吗？我就
完了那个。
我就不敢了吗？
哎我操你知足啊，你知道我他妈夏天在六楼睡的时候
你别说话了
哗哗哗，然后赶上有天下雨，那他妈玻璃掉几块，我操我操我妈正睡觉呢，我一听我说门开了，他我知道他一进屋我知道，因为这门一关声特别大，
嗯，
等他一走睡觉，我说
你自己一个人
啥？对啊，我说啥基本上哗啦哗啦哗啦，就总感觉就是有人在阳台来回走
啊、
嗯，然后像敲窗户似的，
雪山
他妈那时候也见，那时候没窗帘的时候他就总敲窗户还睡呢，就这样。那天整啪嚓一下子，玻璃就他妈碎了，一下我他妈就醒了。
嗯。
然后说实话，第一眼到阳台看的时候，还真没看着那块碎玻璃。然后等到后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说好像有啥东西碎了，到那一看，是门角边上那块那玻璃掉
了。但是呢，我又往回勾一勾啊。
啊、
嗯。后来我就找了各方面原因，就是窗台上我放了一个
小镜子，
放光的东西，
塑料袋。
对。
要么塑料袋，
就像那个保温袋的那个，一面是银色，一面是
你就说你吃了一个浪味仙，然后翻过来得了。
不是，是那种保温袋，像吸光纸似的。
嗯、
那把它拿走就没有了吗？
然后后来它有一个塑料袋，我也
那个反，
那没光啊，
对呀、
啊，
反出那么大的一个。
你想想，我是遮光布，遮光布啥？遮光的，
一点光
对，一点光都没有。
那屋确就不掉黑呀、
嗯？
对呀、啊，我家我两层，而且是两层窗帘。第一层是布的、
嗯、
淡青色的那种窗帘就透
透光。
我为啥整遮光布，因为一亮天就那光对对一下就醒。
嗯。
我完了我就特意就在整个从遮光布不让有光来。然后就 现在
也没了。
自从动完窗帘，那有完了，后来之后就是窗帘基本上不拉了，那个遮光布吧，把遮光布给卷上了，给掐着系上了，完了就先说白就是一层窗帘了，然后
透光进来。
对对对对，
白天我就把窗帘拉。
对，晚上就是不用遮光布了，
遮光布老化了，
然后
拔丝
还是
别闹，柳丝了有点，
那个白影小了，
还有
白影小，
但是。这个白影现在应该就看的是正常的光，
而且是淡，特别淡。
找找，你就按我说的，你就，
哎呀，操，你找去吧，你找去吧，你半夜你去吧，他俩搁屋睡觉，你进
也无所谓了，我
睡了
吗？不管那事儿。
干啥呀？
哎呀，
有点饿。来来来来来，别闹别闹哈。
完了，对我还真捣鼓捣鼓了，
捣鼓捣鼓了。
第二天捣鼓捣鼓，就是说，对，那个大姐也说，
别
鸡
巴闹啊，操，
捣鼓捣鼓。
老师，老师，
那个就是意思告诉，那个这个地方不是你待的。我说那段时间我也总去墓地，是不是可能带回来点啥？他说也有可能，反正你就到时候叨叨我，叨两句，就意思你也不是说跟他商量的那个语气，你就说
赶滚，
就强硬的那种语气，说这地方不是你待的，
小逼崽、
啊，你赶紧就是上别的地方。
你妈了个逼！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感觉捣鼓的时候也贼害怕嘛，如果要让我捣鼓，我不
骂两句人还要害怕，操你妈，去你妈逼，滚，操你妈，就这呗。
我觉得如果要
我每次开车都这么变，就跟捣鼓捣鼓。
不是，我觉得有一个，如果又有个突发的事儿，让我和这事儿衔接的时候，这事儿发生的时候让我骂的话，我可以；如果就是什么很平静的时候让我说这个，我不敢。对着空气啊，别不敢。
我也不爱捣鼓，
我是
在心里。啊，在心里，我
打呀你！一口一句，我最近啥都不怕，没事的。然后我在心里，然后我还捣不捣鼓？
我在心里捣的。
有一些有没有有一些小，然后我进去看看，没人。你看都自己不去看，就说他现在对我没啥影响，然后我还捣不捣鼓？
这个故事等于没讲，草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心里
我把那个什么，
你没贼
了，就是什么上清那三位全给捣鼓了，
嗯，
包括
在心里捣鼓了。
三清，
对，三清那三位全给捣鼓。
哪三位啊？
关二爷。
不是你在心里捣鼓，你没笑吗？
没笑
啊，
为啥笑啊？
我就捣鼓捣鼓，呼九呼。
对，我都啥都倒，我都谁我都倒。
耶稣，
倒罐里，
耶稣，
倒罐里有谁都倒。
挨盘念一遍。
真主安拉，都来。
六十假死，
六十假死。
不是，
倒罐里大黑狗，你倒倒。
哎，不是，你
心里念不念了大黑狗？
亏了你没把那些菩萨牌位什么十八罗汉倒过一遍，他妈天天晚上睡觉前倒过一遍，还得用半个点儿。
这事儿，
慢慢想一想，
然后后来也就没啥事了，
这时间长就忘这事儿了，太累了，
倒一遍就非常困，你知道吗？
那
身上
那两个人跟雪花倒的，
第一次听说是在心里倒的，
这属羊吗？是几个羊？一个羊，然后没声了，
听到没到？这个告一段落啊，开了点玩笑，最后一个讲一个小七带来这个挺牛逼。可能会对你们带来不适啊，给你们带来不适。
擦眼泪啊！
这个故事也是讲着小孩眼睛比较净的事儿，就是咋回事呢？这个事儿是就是一个小孩就突然之间就是他们搬到一个新家，搬到一个新家之后吧，就这小孩就突然就看着那个棚顶上，就跟他妈妈说：“哎妈，那会儿为啥有个姐姐在荡秋千呀？”他妈说：“你别紧张。”
他妈就是这么说的，
就说这意思吧，就是说别闹别闹。
他妈是不在心里边说。
然后他说真的，我能看着一个姐姐在那荡秋千，然后他妈就说就肯定小孩就瞎说，完了也没当回事，没过多长时间啊，这小孩就生病了，到医院咋治都治不好，治了很长时间，就是发高烧，又点滴又啥的，啥招都使了不好使。然后突然有个病友跟他说：“你家这孩子吧，不一定是就是不一定是啥，就是真正的病，是那个对，就是那来的。我这认识一个老仙儿，他家挺有道行的，不行让他给你看看吧。你赶紧出院吧，你这么整也不是个事儿，你花多少钱也估计能治好。” 就打多少药了，你也看着那半个月没见好，要你回我找那老仙来，你自己在家看孩子，你也不能上老仙家，再说孩子也折腾，你就搁家待着吧。然后就找老仙，这人说那个我有个病友说这家挺困难的，完了家孩子搬去之后就说家里有东西，完了之后就感冒发烧也一直不好，还是说那我去看看去吧。完了就听那个，那时候就是他刚往那个院子里走，这老仙就听屋里头那小孩在喊说，妈，我还看那个姐姐搁那荡秋千，我还看那个姐姐在荡秋千。这老仙一进屋说给老仙吓一跳，说一进屋看他哪是姐姐荡秋千，说里头就一个吊死鬼一直在那荡了荡了荡了荡了，一直在荡。然后最后就这个事儿，预知后事如何，得等小七回国之后问问他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发展。但是据说是这个老仙给他家给破了。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小七的最后一个故事。
嗯，
姐姐荡秋千，
挺厉害。
嗯，
当时听有点深，他给我发语音，他拿去的那个本溪话。
你荡秋千呢？
那不是，那是
小七七爷前两天跟我单聊了一会儿，说他那个一些梦啥的，完了还梦到三个人名。当时他告诉我这三个人名，说我不是。浑身
起大黑
狗，
吓我一跳！大黑狗，
那他告诉我三个人名，我一看，这三个人名好像是他妈的
仙家，姓胡的、姓黄的啥？
没有，好像有一个龙，还有一个凤还是啥玩意儿？
我操，龙凤堂，
反正三个人名，一看就是古代那种贼牛逼的那种名，就像有点像武侠游戏的那种里边那名，
就龙大宇。
哎，这反正比那
凤老坛
别高级。
我那阵做梦说的梦话是什么来着？
我忘了。
完了，哎，一看这三个人名，
恶人的名，
你知道吗？一看三个人名，我刷一下鸡皮疙瘩起，就是一下子。
当时小七也问过天哥，天哥说你这情况，基本上我也看了，你来年3月3必出，真事
不是还说了？
来年3月3必出，
还说了呢，说那个。他姥好像他姥了吧，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他跟他哥刚出生的时候，他姥就上外面，就是不知道干啥，就在外面溜达还咋的，就完了碰上个老头，那老头说，哎呀，大娘你家有喜啊。
老头管他姥叫大娘，
反正就意思说
尊称
他就说
老嫂子、
哎、对你家有喜啊。他说哎呀你会算呐？
啊，
你给我这个外孙看看吗？
对呀、
啊。完了说
你家这丫头啊，
你家这俩小孩是什么什么门童下来的？反正就意思就是灵童。
嗯，
就两个
小孩。那他哥有那么多事儿吗？
没他事儿多，他是事比。不是，就是我得掐了。小七该生气。
反正就是。七爷挺
传奇，挺传奇，挺传奇，挺牛逼。
完了，他还梦着那个他姥姥，就是带他去看事儿啥的。道观完了，看着那个看事儿那个人，跟他说那四个字，跟我说那个四个字一样。
有人害你，
我也不是。我告诉他顺其自然，他在梦里那边也说了个顺其自然。
嗯，你就感觉自己有牛逼，自己当好像。
这是让小七问问那老道还在。
我那四个字是念叨念叨。
他梦里的，
是
梦里梦见的那个，就是那个人告诉他顺其自然。
嗯，
真牛逼。
嗯，
他完了，他梦完之后，这个醒了之后，就感觉没有心情，没有那么压抑了，就感觉特别得劲儿。
嗯，
不像那段时间特别难受。
我那个时候有一次，你就说这个，刚才你说那个叫什么什么龙什么什么凤这个。
不是，是龙什么什么凤
什么、龙
什
么什么凤什么什么，
龙飞凤舞。
我就一下想起来，有一次我做梦是，具体前面我不太记得，但那个梦我印象很清楚，就是后面到最后是我躺在一个地方，一圈人围着我转，边转边说一句话，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还记着了，叫我之后还上网查这句话了，就他们一直在那念，除九南方贺九天，就一直在这念这个。
哎我操！我又刷一下。
念的可快了，除九南方喝九天，除九南方就这样的绕着我念，绕着我念。
啥意思、啊？
不知道，我上网查没有这个名，不没有这个类似的。
什么什么天？
除九南方喝九天。
对，我印象可清楚，我还把这记下来了。
应该是。
你说说。
仙儿名。
道 道家的一个什么
感觉，就是
咒语，我不知道，反正一直绕着我念。我醒了，我就把它记下来。
六一吗？
念出来。念出来
不好吧？
没事，
冒犯。
反正咱看看就行了。
有四个字儿，有仨字儿，人俩字儿，
就这三个人名，这个是那啥，这个应该他打错了，这个应该是那个
啊、
那个，
都仨字儿的。
对，有一个第一个是四个字的。
炸吗？
反正我
还行，就感觉挺
他给我看完之后，我马上
挺中二的那种感觉吧。
嗯，
一下
有点
瞬间，我觉得
对，应该是就是类似于修仙小说里的男主角啥的。
结尾了。
你来吧，那你自告奋勇的，大家都迟迟不想结尾，你非要给他写上一个句号的话，那就留老谭收尾吧。
我不
像他们玩游戏随机赠的名
字。对对对对，使骰子一随便一骰。
就刚才那个谁老李一说这个事儿，我一下就想起我这个事儿。
楚九什么？
楚九南方贺九天。我就是一直绕着我念，绕着我念。
你给解一下吧，
你给我解一下吧。
你这个字肯定打错了。
就大概是，肯定大概是这么一个音，因为我当时醒的时候，我感觉那声还来我这儿呢，我赶紧就迷得糊涂，我就记住了。
嗯。
因为我怕我忘了，我就把它记下来了。
是，有时候梦。
但是这个太清晰了。
对呀、
啊。
可清晰了。
有些梦记不清。
爹跟我说这个，我说那你这梦太清晰了，啥都能记住。
我其实梦可清晰了。
你所有的梦都可清晰了。
嗯。就是很多，就是比较重要的，像那个时候我爷爷快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我妈就先回我爷爷家了嘛，我俩没回去，后来好像等他放假吧还是怎么的，我忘了，反正我俩一直都没回去。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就我奶奶先过世的，我就梦着我爷和我奶都在一块儿，就是我爷在屋里面，然后我奶奶在厨房里，就是像我小时候看着
那个场景。
然后后来就在那儿怪我说都回来了，咋就你俩没回来呢？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第二天醒我就跟他说了，完我大哥就说：“哎呀，那
赶紧回
第二天上午我俩坐车就回去了。”结果没过多一段时间，
嗯，
很期待我讲呀，等咱这么下回再说吧，也挺
下回那就来年了，
也挺有意思，
那就
来年
留个扣呗。行，这期节目时间也比较长了，大家也挺过瘾啊，讲了大概十几二十个故事。关键是大纲列的故事少，大家发散的故事比较多。你这涉及的知识范围比较广，有古文的，有就驾校的，光直线传播，有人害你，完了啥的，还有就棺材的质地啥的，对，刀个小牛啥，反正挺开心吧。总体来说，今年那个灵异。可以说一整年录了十几期，13期加17期，
那么些呢？
嗯，咱们那个灵异吧，一直都秉持着劝人向善。我们虽然说以一种就是说开玩笑或者是娱乐的这种态度吧，也是不希望大家就是真把它当成一种鬼怪故事，更多的是这个鬼怪灵异的产生，其实是想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它是在讲究一个因果。
对。
他，你他妈的在外头，这个叫啥呀？就是他妈无恶不作的，就是或者说你在那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其实有些时候，虽然说什么官府啊或者是政府啊查不着你，但是举头三尺有神灵，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做不违背良心、不违背道德的事儿，这还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说这个灵异吧，大家可能感觉我们又嘻嘻哈哈又咋的又不敬畏，其实完全没有。所以说这期节目也是我们戊戌年阴历这个腊月，就是元月之前吧，最后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的这种热情。然后来年说一下祝愿，就是这期应该不是阴历最后一期了吧。对，还得有一期两期，是不是？
嗯、
但是最后一期灵异就是定了，然后希望来年大家都是交好运、走红运，那个
红运当头，
嗯，来当头棒喝那个。
下一句接一个，
嗯，
贺新春了，
春节快乐，
春节快乐，
乐
极生悲，悲从中来，来。来听我们科技电台，
好，拜拜，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拜拜，
拜拜。
了。